义宗昭圣恭惠孝皇帝李璀，是唐宣宗的长子，母亲是元昭皇太后朝氏。大和七年11月14日生于藩王府。会昌六年10月被封为郓王，本名李温。大中13年8月7日宣宗仪诏立为皇太子监国，改名为李璀。13日在灵柩前即皇帝位，时年27岁。皇帝相貌雄伟杰出，与常人不同。在藩王府时曾患重病，郭淑妃侍奉医药，看见黄龙出入于卧室内。病愈后，郭淑妃把异象告诉他，皇帝说千万不要再讲。又曾有一次大雪数尺，而皇帝寝室上独独没有雪，人们都感到奇异。宣宗所作《太边陲乐曲词》中有海月宴闲通的句子。又在大中末年，京城小孩叠步进水，扭结起来对着太阳，叫做拔晕。皇帝果然以郓王身份及大位，用咸通为年号。九月脱去丧服，追尊母后朝氏为太后，谥号元昭。十月癸未，下至任命门下侍郎、守左仆射、同平章事灵狐桃守司空、门下侍郎、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萧夜间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平章事夏侯资兼兵部尚书、中书侍郎、平章事蒋申兼工部尚书，并依旧主持政事。又任命兵部侍郎郑浩为河南尹，任命昭义军节度、陆行慈民观察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子、十亿500户裴修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任命河中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毕贤为汴州刺史，充任宣武军节度、宋博观察等使。任命中书舍人裴坦暂代礼部共举。十二月，任命户部侍郎、翰林学士杜审权位检校礼部尚书、河中进将节度等使。咸通元年春正月，皇帝亲临紫宸殿接受朝贺，接见侍为使臣。二月，安葬宣宗皇帝于真陵，任命右拾遗刘晔冲任翰林学士。任命河中节度使杜审权为兵部侍郎，判夺之，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任命门下侍郎、守司徒、同平章事灵狐桃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出镇河中。尚书左仆射朱道盐铁转运使渡变同平章事。浙东观察使王氏斩杀草贼仇府，浙东郡县全部平定。八月，任命河东节度使裴修为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任命凤翔陇右节度使、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卢检求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十一月丙午朔，丁未，皇帝举行郊庙祭祀，礼毕，亲临丹凤门，大赦天下，改元，任命中书舍人薛丹暂代之共举。二年春二月，吏部尚书萧夜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郑华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李福上奏，所属颍州去年下大雨，沈丘、汝阴、颍上等县平地水深一丈，田禾、房屋全部淹没，请求免除租赋。皇帝准奏，任命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蒋申兼刑部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杜变为左仆射，依旧主持政事。四月，任命前婺州刺史裴敏为颍州刺史，充任本州团练镇鄂等使。任命驾部郎中王铎以本官之志告。八月，任命中书舍人魏珠为工部侍郎，不久改任迎亲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华州刺史、御史大夫、驸马都尉、充仁义成军节度、正华尹观察处置等使。魏珠上奏称，蒙恩受任华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陈家慧音同，虽然文字不同，但声韵难别，请求改授闲散官职。敕令说，贤明不避讳，记载在礼文，成命以行，难以依允。任命兵部侍郎曹确判夺之，任命兵部员外郎杨之远、司勋员外郎牧人御势力部洪慈选人。九月，任命前兵部侍郎判度之毕贤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蒋申罢免之政事。林毅蛮寇侵犯安南府，派遣神策将军康承训率领禁军及江西、湖南之兵前往增援。三年春正月，左仆射、门下侍郎、 平章事杜辩率领百官上徽号约瑞文明圣孝德皇帝。五月，敕令岭南分为五管，确实已多年。平常之时，共同自以防御，有事之际，需要另外改章。雍州西接南蛮，深入占据黄洞，控制两江的强悍风俗，拘留数道的游民。近来因委任太轻，军威不振，境内连接内地，不与海南相同，应当把岭南分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雍州为岭南西道，另选良吏授予睫毛。其所管八州，民俗无耕桑，地极边远，近来遭受盗匪侵扰，尤其凋敝残破。为了加强藩援，应当增设州县，应当割贵州管内公州、象州、荣州管内藤州、延州，一并隶属岭南西道收管。宰臣杜辩兼司空，避嫌兼兵部尚书，驾部郎中知制告王铎为中书舍人，任命雍管经略史正于为广州刺史，充任岭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将军宋荣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夏、淮南、河南蝗灾旱灾，百姓饥荒，南蛮攻陷交趾，征调各道军队赶赴岭南，诏令湖南水运从湘江入灵渠、江西制作切麦粥以供应行营。湘江、漓江逆流运输，工程劳役艰难，军屯广州缺乏粮食。润州人陈伯时到朝廷上书说，江西、湖南逆流运粮不能供应军队，士卒粮食吃尽就会逃散，这应当深入考虑。臣有奇计，可以供应南军。天子召见陈伯时，于是上奏：臣弟陈廷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随海船到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运千担，从福建装船不到一个月可到广州，得到船数十艘，便可运三万十到广州了。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的故事，执政认为正确，任命陈伯时为盐铁巡官，前往扬子院专门督办海运。于是康承训的军队都不缺供应。七月，徐州军乱，任命浙东观察使王世简教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武宁军节度徐四豪观察等使。当初王志兴得到徐州，招募凶豪之族2000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鞋马等军，轮番宿魏牙城。此后逐渐骄横，节度使姑息不暇。田谋镇守徐州时，常与骄兵杂作，酒酣时抚其背，有时拿板为他们唱歌。其徒众每日耗费万计，没有宾客宴饮，必定先让他们吃饱喝足，严寒酷暑，杯酒在前，仍然喧闹所求，动辄谋划驱逐主帅。前年寿州刺史温章任节度使，骄兵素知温章严酷，身怀忧疑。温章开怀抚慰开导，最终仍被猜疑，给予酒食，未尝沾口，不到一个月就驱逐了温章。皇帝因此用王氏代替温章。当时王氏率中武一城之师3000平定仇府，便诏令王氏率领两镇之师渡淮。徐州士卒听说，畏惧其势，无可奈何，到大鹏馆才来迎接夜间，住了3天，犒劳两镇兵，令其返回，既以披甲执兵，就命令包围骄兵诛杀。徐州士卒3000余人当天全部被杀，从此凶徒全部消灭。九月，任命户部侍郎李惠检校工部尚书兼新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十一月，派遣将军蔡袭率领禁军3000，会合各道军队前往增援安南。任命吏部侍郎郑处惠、萧访、吏部员外郎杨衍、户部员外郎崔彦昭等是红词选人。十二月，任命吏部侍郎萧访暂代礼部共举。四年春正月甲子朔，庚午，皇帝举行元秋祭祀，礼毕，亲临丹凤楼，大赦天下。中外官员应准照建中元年敕令，授官后3日举一人自戴。周穆，县令，陆氏，上左官，在壬戌满3考。河东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卢简求因病请求罢职，诏令以太子少师至士归东都。任命昭义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尚柱国、次子金余代刘同为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任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二月，任命左散骑常侍李寻检校工部尚书、 华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镇华观察等使。三月，任命兵部侍郎判度之扬州以本官同平章事，任命刑部侍郎曹坟为河南尹，任命户部侍郎李平检校礼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昭义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四月，敕令徐州霸防御史改为知郡，隶属兖州。七月朔，夏至，安南被寇贼攻陷之初，流民多寄居西洞，其安南将吏官建逃到海门的人数不少，因令宋荣、李良焕查访人数，酌情救济。安南管内被蛮贼驱截之处，本户两税、丁钱等酌情减免两年，等收复后另有指挥。其安南西洞首领一向推诚孝节，虽蛮寇窃据城壁，而求豪各守土疆，听说西洞之间全依赖岭北的茶叶药物，应令各道任凭商人兴犯，不得禁止往来。连州诸池与人共利，近来听说本道禁断，于是断绝通商，应令本州任凭百姓采取，不得禁止。其徐州银刀关键，其中先前有逃窜的，屡次降敕旨，不令追捕。其今年4月18日，草贼投首已处极刑，其余土党各自奔逃，所在更勿追捕。当月，东都、许、汝、徐、泗等州大水，损害庄稼。当初，大中末年，安南都护李卓贪婪残暴，侵克辽民，群辽引灵异蛮进攻安南府。三年，大征兵复原，天下骚动。当年冬，蛮进攻陷胶州，赴安南各军都令撤退，分别保守岭南东、西道。十一月，长安县尉集贤校里林虎雪为左拾遗，致书发出，左拾遗流退，起居郎张云上书论令胡雪的父亲林胡桃执掌大权时，广纳贿赂，接受李卓贿赂，授予安南官职，导致产生蛮寇，林胡雪不应居见证之列。当时林胡桃在淮南，上表论辩申诉，于是贬张云为新元少尹，流退为华英令，林胡雪改任詹事司职。任命中书舍人王铎暂代礼部贡举，任命兵部侍郎判度之曹确同平章事，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避嫌检校吏部尚书何中颖进将慈禧节度使，就地加封幽州张允深检校司徒，任命兵部侍郎高去一本官同平章事，任命户部侍郎裴英判本司事。五年春正月午朔，因用兵罢黜袁会，建议大夫裴坦上书论说天下征兵，财富正匮乏，不宜过分兴建佛寺，以困竭国力。皇帝下幽诏答复。二月，任命兵部尚书牛从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徐州处置观察防御使，任命门下侍郎兵部尚书平章事杜审权为润州刺史浙江西道节度使。三月，任命兵部郎中高石员外于淮市吏部评判选人。四月，右仆射平章事夏侯资增加爵位500户，任命中书舍人王铎为礼部侍郎，任命晋州刺史孟求检校工部尚书兼徐州刺史。南蛮侵犯雍馆，任命秦州经略史高骈率领禁军5000赶赴雍馆，会合各道军队抵御。五月丁酉，夏至，我以寡得愚昧之身，得以继承高祖太宗开创的基业，至今已经6年了，从不以狩猎游玩为乐，从不放纵声色，从不滥用刑罚杀戮，从不被奸邪缠佞迷惑，日夜惶恐警惕，忧心勤政，希望天下安定，万民安康。如今西戎归顺依附，北敌怀柔臣服，唯独南蛮间邪作乱，不肯顺服。他们攻陷交趾，侵犯朗宁，甚至波及郡州，也需派兵抵御，劳苦我军将士，兴师动众，骚扰百姓，征调民力运输物资，每次想到这些都深感悲痛，顾念百姓遭受这般愁苦，应当广布上天恩泽，施予万物仁爱。听说湖南、贵州是岭南道路的关键口，各道兵马和物资运输无不经过，沿途驿站供应常常摊派差役，民众凋敝严重，应当给予特别恩惠。潭州、贵州两道各赐钱3万贯，用以资助军费，同时也用作驿站本钱。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起潭州、贵州，徭役摊派稍减， 应命令本道观察，使详查事务繁简，参照此例设置本钱。雍州以西黎州、郡州境内日前因蛮寇侵扰，双方各有伤亡，应命令本道收拾掩埋尸体，酌情设置祭奠。徐州民风雄健刚劲，士兵精锐强悍，近来因统辖失当，多次发生骚乱。最近重新设置使职，统领四州，劳逸均衡，人心安定。但听说自从撤除节度使时，有人因罪逃亡，虽然朝廷多次下诏，一律不予追究，仍恐他们心怀疑虑，不肯归附，聚结山林，终至牵连。何况边疆尚未安定，急需人才，应命令徐四团练使选拔招募关键3000人前往雍馆驻防，等岭南事务平定后即行替换归还。同时每招募满500人就派军将押送，粮饷赏赐由有关部门按规定办理。淮南两浙的海运船只被拦截阻隔，听说商人因此失业严重，纵容放任，弊端很深。也有将货物钱财弃置水边，无人看守，大多散失，嗟叹怨声充满道路。应命令三道根据所运米食数量发文报告当地盐铁巡院，让他们雇佣海船交付有关部门，总计运米数量足够后，不得再有拦截抢夺，妄称储备。小船短船到达江口，使私自有船只，不得再征用商人船只。如果官吏擅自作威作福，必定处以重刑。天下不安，岂敢妄计自责？百姓不足，岂敢懈怠责己？以此表达体恤之心，表明忧情之意。壬寅日，下至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杨收为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曹阙兼工部尚书、兵部侍郎、平章事高渠为中书侍郎、知政事，其余官职不变。秋季七月壬子日，盐资库使夏侯资上奏，盐铁户部先前积欠盐资库咸通4年以前的钱卷369万余贯匹，其中户部每年应送264180贯匹，从大中12年到咸通4年9月以前，除以缴纳外，欠155万5714万贯匹。本使因户部积欠数目多，已先奏报，请求在各道州府厂盐院应缴纳户部的80文除末钱内，划拨15文归本使自行收管。敕令虽已施行，但送纳迟缓。现收到户部公文称，所收管的除末钱卷外，还有其他各类货物，盐资库征收不便，请求从今年起应缴纳盐资库的钱卷一次交足，此前积欠等物力稍充实逐渐填补。所划拨的15文钱本司仍旧收管。又因连年以来岭南用兵多支出户部钱物，本使不想坚持追究旧欠，请求依户部商议，今年应缴纳的额色钱卷必须足额，明年起按旧制3月、9月两期限送纳完毕。此前积欠仍令户部自行确定填纳期限，敕旨批准。10月丙辰日，任命中书舍人李卫暂代礼部共举。11月已有日，任命大同军防御使卢简方为检校工部尚书、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昌军节度、沧济德观察等使。一位日，任命兵部侍郎萧志仪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6年正月癸未朔，丁亥日，下至任命河东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孔温玉为运州刺史、天平军节度、运曹地观察处置等使。2月，下至任命御史中丞徐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高渠罢去知政事，任命吏部尚书崔慎游、吏部侍郎郑从党、吏部侍郎王铎、兵部员外郎崔景、张彦远等考红词选人，经部员外郎张义思、大理少卿董更事拔萃选人，任命给事中杨炎为工部侍郎，不久召为翰林学士。4月，西川节度使牛从上奏在蛮界修筑新城、安城、鄂荣州郡宫。当时南诏蛮入侵瑶州、郡州，陈许大将严复戍守郡州新筑二城。这年秋天，六姓蛮进攻鄂荣州，被严复击败退去。兵部侍郎平章事徐商、萧志转为中书侍郎、知政事。5月，任命左丞杨之温为河南尹，任命神策大将军马举为秦州经略招讨使，任命右金吾大将军李彦元为夏州刺史、朔方节度等使。 安南都护高骈上奏在雍馆大败林毅蛮。七月，任命右卫大将军薛婉简教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充徐四团练观察防御等使。九月，任命中书舍人赵之赞代礼部共举。任命吏部侍郎萧防简教礼部尚书、华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义成军节度、判华尹观察等使。十二月，太皇太后正式去世，谥号孝明。这年秋天，高骈从海门进军击败蛮军，收复安南府。自从李卓施政，交趾沦陷十年，蛮军北侵雍容边界，民不聊生，至此才收复旧地。七年春正月五寅朔，因太皇太后丧事取消元旦朝会。三月，承德军节度、赈济申肇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司空、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太原县开国伯，十邑七百户，习时十封一百户。王绍义去世，追赠司徒。他是王绍鼎的弟弟，都是寿安公主的儿子。三军推举王绍鼎的儿子王景崇主持兵马留后事务，加授幽州张允深兼太保、平章事，晋封燕国公。任命吏部侍郎郑从党检教礼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南，十邑三百户，充河东节度馆内观察处置等使。四月，寿安公主上表请求入朝，下诏说：至兴奏报您王景崇未获恩命，想前来朝觐的事，已悉之。王景崇一向听说孝顺有爱，颇有道义，深得三军爱戴，担负千里防务，继承旧职，政绩卓著，朝廷嘉奖贤能，后续会有处置。因孝明太后陵寝修建在即，诸事暂停，等复庙礼成后，当批准你的请求。七月，沙州节度使张议潮进献甘郡山青缨四对，延庆节马二匹，吐蕃女子二人，僧谭言进献大乘白法门明论等。八月，镇州王景崇起复为中武将军，左金吾卫将军同正，检校右散骑常侍，兼镇州大都督府左司马、知府事、御史中丞，充承德军节度观察留后。上柱国赐紫金鱼带，中书侍郎、平章事徐商兼工部尚书。十月，沙州张议潮上奏差遣回鹘首领蒲固俊与吐蕃大将上孔热交战，大败藩寇，斩杀上孔热，将其首级传送京师。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夏侯资检校司空、平章事兼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等副大使、知节度使。安南高骈上奏蛮寇全部平定。十一月十日，亲临宣政殿，大赦天下，因收复安南的缘故，任命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陆延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义成军节度萧访家授检校兵部尚书，表彰其善政。任命礼部郎中李景温、吏部员外郎高湘试拔萃选人。八年春正月壬寅朔，丁未日，河中、晋州、绛州发生大地震，房屋倒塌压伤人，有死者。三月，安南高骈上奏南至雍馆，水路湍急险峻，巨石阻塞航道，已命工人开凿完毕，漕船通行无阻。下诏褒奖。下至任命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上柱国、晋阳县开国南，十邑三百户，赐紫金鱼带羊收检教兵部尚书，充浙江西道观察使。任命浙西观察使杜审全守尚书左仆射。任命兵部侍郎于变以本官同平章事。九月丁酉日，盐资库使曹雀上奏户部每年应在三月、九月两期限送交本使卷二十一万四千一百匹，前一万贯，自大中八年以后至咸通四年，积欠一百五十万五千七百余贯匹。前任使杜变申奏请求从咸通五年正月以后，在各道州府厂监院应送户部的八十文除没钱内，划拨十五文由本使收管，以填补积欠。随后据户部公文称，州府除没钱有折色零碎，请求从咸通五年起应送盐资库的钱卷，逐年两期限必须足额，其除没十五文，本司仍旧收管。前任使夏侯资详细陈述事由申奏请求依户部所请期限，咸通五年的钱卷户部已送纳，自六年至八年其钱卷仍不按时送纳，又积欠三十六万五千五百七贯匹。 臣认为所设盐资库起初以备战边防为名，至大中三年才改经名。如果财货不充足，则名额虚设。当初设置时，命令三司逐年分拣宋本使收管。元敕令只有钱数，只令本司拣割宋库，未定具体名目。因此因循逐渐破坏旧制，年月既久，积欠渐多。既无法征收，便指定名目取用，勉强符合被编名号，得以遵循元敕令指挥。于是划拨户部除没80文内15文收管，即户部请求逐年送库，必须姑且遵从。如今积欠又多，终究担心无法按期完成。陈宪在酌量各道州府场监院应送户部钱卷内分配，命令留下应送盐资库数目，令当地另作钢运，与户部钢一同送往京都，直接缴纳盐资库，这样户部免于拖欠，不至于多年积欠。十月丙寅日，户部侍郎判度之崔彦昭上奏，本司应收取的江淮各道州府咸通八年以前两税榷酒及之米价，并20文除没诸色属省钱，按旧例逐年由商人投状变换。自南蛮用兵以来，设置公军使，本司在各州府场间的钱仍有商人变换，持省司变换文牒到本州府请领，都被各州府声称按公军使指挥扣留。因此商人疑惑，以致本司之用不足，请求下令各道州府场监院按规定期限送纳及还给商人，不得推脱称扣留。敕旨批准。宰相、门下侍郎、户部尚书曹确兼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礼部尚书陆延兼户部尚书、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徐商兼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平章事于变为中书侍郎。任命中书舍人刘允章暂代礼部共举，任命吏部侍郎卢匡、吏部侍郎李卫、兵部员外郎薛崇、司勋员外郎崔英梦考吏部弘慈选人。九年春正月丙申日，任命吏部侍郎李卫检校刑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节度、变宋博观察处置等使。幽州节度使张允申加授检校太傅。任命兵部员外郎焦读、司勋员外郎李月考弘慈选人。七月戊戌日，白虹横贯西方。当月，徐州前往桂林的戍卒500人，关键许吉、赵可立杀死将领王仲甫，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头，劫掠湘潭、衡山两县，聚众千人，擅自返回本镇。九月初一辛卯日，初五甲午日，庞勋攻陷宿州，知州判官交路逃回徐州。初六一未日，庞勋攻陷徐州，杀死节度使崔彦增，判官交路，李税温延浩、崔运、韦廷义，只赦免了监军张道景。于是拿出徐州、宿州官库的钱帛，招募凶徒，不到十天就聚集了50000人。庞勋上表请罪，同时命令众凶徒求取节度使金节。皇上派中使前往安抚。贼寇命令偏将梁丕镇守宿州，任命姚州为刘子寨主，又派刘行吉、丁景从、吴美炯攻打包围四州。十月，下诏征调河南、河东、山南各道军队，将浙西观察使杨收贬为端州司马同正，杨收的弟弟前浙东观察使、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杨延贬为韶州刺史，检校工部尚书、洪州刺史、镇南节度使、江南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严传长期流放岭南。贼寇攻打四州形势危急，淮南节度使林胡桃担心失去四口被贼寇冲击，于是命令大将李湘前往救援，结果被贼寇引诱，贼寇甲装势弱乞求投降，趁官军没有防备发起袭击，全军覆没。李湘与都监郭厚本都被贼寇抓获，押送徐州。十一月初一庚寅日，初八丁酉日戌时，妖星出现，像一匹白绢横亘天空，化为云消失在楚地分野。吴炯抓获李湘后，命令小将张行俭、吴约攻打滁州。城内没有守军，只有300名淮南游义兵在州界，看见贼寇到来，直接逃往州城，贼寇乘机进攻，于是攻陷滁州。张行俭抓获刺史高希望，亲手杀了他，屠城后离去。张行俭又进攻河州，刺史崔庸登上城楼对吴炯说，城中的财物女子不敢吝惜，只求不要攻取天子的城池。贼寇答应了他，于是劫掠城中居民，杀死判官张卓，因为张卓曾疏浚成豪。 庞勋又命令将领刘志攻打濠州，攻陷后将刺史卢望回囚禁在回车馆，卢望回忧郁愤恨而死，几个仆妾都被贼寇蒸熟吃掉。12月初1庚辰日，将军戴可师率领沙陀土浑部落20000人在淮南与贼寇转战，贼党屡次失败，全部放弃淮南的防守。这一年江淮地区蝗虫吃庄稼，发生大旱。庞勋上奏，本道先前派往戍守岭南的士兵3000人的春冬衣服，现在想派人送去庸馆。鄂越观察使刘允章上书说，庞勋聚集徒众10万，现在如果派人到达岭表，一旦戍卒与庞勋合适，祸患就不小。不久下诏制止庞勋，同时命令江淮各道设法缉捕。10年春正月初一己未日，因徐州用兵，取消元旦朝会。初五癸亥日，任命右拾遗为宝恒为迎亲光禄大夫，手起居郎，驸马都尉，娶皇女同昌公主。出嫁那天礼仪非常盛大。任命神武大将军王彦泉为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武宁军节度使、徐四豪观察使，兼徐州北路行营招讨等使，他是王志兴的侄子。任命将军朱克成充任北路招讨都虞候，王佑为北路招讨前军使。任命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刘瞻守本官同平章事，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蒋升为太子太保，罢免知政事，因病免职。任命门下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徐商为检校兵部尚书、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任命右神策大将军知军使兼御史大夫尚柱国龙阳县开国伯十亿1000户康成训为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兼右神策大将军御史大夫尚柱国扶风郡开国公十亿1500户充任徐四行营都招讨使。又任命将军李绍为徐州南路行营招讨都虞候。任命将军史忠用为颍州行营都知兵马使。将军马旦为徐州行营都知兵马使。将军董涛充任泸州行营都知兵马使。将军戴可师充任曹州行营招讨使。将军朱协赤心充任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等军事。将军王建冲任淮四行营招讨使。将军曹翔充任沿海节度行营招讨使。将军马举为扬州都督府司马，充任淮南行营招讨使。将军高罗瑞为楚州刺史、本州行营招讨使。将军秦匡模为濠州刺史、本州行营招讨使。李波为肃州刺史、赴泸州行营招讨使。任命将军孟彪为太仆卿，充任都粮料使。总共18位将领，分别统领各道军队73015人，正月1日进军攻打徐州。魏博和洪进上奏本道点检兵马13000人奔赴行营。当时贼将刘行吉、丁景从、吴炯攻打包围四周，戴可师乘胜救援，驻扎在石梁驿。贼寇自行退去，戴可师追击，活捉刘行吉，贼寇退保都梁城，于是砍断刘行吉的手指，悬挂在城下给贼寇看。贼寇登城拜谢说，正在与都头谋划归顺朝廷。戴可师知道他们已经困窘，于是退军五里。那座城西面有河，三面是官军，贼寇于是在夜间涉水逃跑。第二天早晨打开城门，只有几个病老太婆而已。官军进入营垒尚未整顿，第二天清晨大雾，贼军大批到来，戴可师正大醉，单人匹马逃出，被洪县人郭真杀死，全军覆没。只有中午太原沙陀的骑兵保全撤退，副将王建被贼寇擒获，刘行吉却被贼将吴炯夺回。吴炯于是进军再次包围四周，从此云梯冲车会合，内外隔绝。庞勋仗着突然的胜利，派人上表语言不恭敬，又给康承训写信指斥朝政。王彦泉是王志兴的侄子，所以授予武宁节度使来招抚他，希望怀柔招安。徐州人怨恨王氏诛杀，相互煽动作乱，数月间招抚拉拢，用利益引诱百姓，始终没有悔改之心。康承训大军攻打肃州，贼将梁丕出战屡次失败，于是授予康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临华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则受端州司马的杨收长期流放欢州，与严传一起在途中赐死。其同党杨公庆、严继时、 杨全义、史明、连岁、何诗璇、李孟勋、马全佑、李宇、王彦富等长期流放儋州、崖州、播州等地。判官朱侃、常喷、严军等发配流放岭南。任命河中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平章事、上柱国、乔郡开国公、十亿二千户夏侯资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当时南平蛮寇侵扰西川，则被夏侯资在属地时政务失误。二月初一即丑日，庞勋急攻四州，派牙将李元入城见刺史杜涛说，刘后知道忠诚是名门望族，不敢让军事失礼，只求打开城门，让百姓存活，不要相互猜疑。杜涛抓住李元杀了他。夏诏司农卿薛琼出使淮南卢、寿、楚等州，聚集乡兵以巩固防守。四月，康承训上奏大败刘子寨贼寇，下诏监军杨玄驾与康承训商议，掘开汴河水来淹灌宿州。六月初一丁亥日，十二日戊戌日，致书说，感动天地没有比京城更好的，实现和平没有比修明正事更好的。朕自私平庸愚昧，脱身于王公之上，到现在十一年了。恭敬的承受大业，敬畏小心，仰慕唐尧的敬顺上天，遵循周王的昭示上帝，念及日夜不废虔诚恭敬，如同驾驭朽所的幽情，想着百姓陷溺的忧虑。对内戒除奢侈靡费，对外停止田猎游玩，不敢期望太平盛世，只求自己清静，只希望天下无事，庄稼丰收。然而明察事理不明，涉猎道义太浅，气多欲竭，诚意未能感通，旱灾令人担忧，虫鸣为害，蛮言为归顺远方，寇盗又损害中原，还动用战车，更加征调兵粮，使百姓更加困苦，常宵衣干食而忘安。现在盛夏骄阳，时雨久缺，忧虑勤劳百姓，日夜焦劳，在内修香火虔诚祈祷，在外竭尽声誉京城祷告，仰望上天赐福，必至甘霖。然而浓云未起，秋收无望，因此干旱触动城怀，何况还有暴政繁行，强官酷吏侵于损耗，陷害孤寡，导致有冤屈之人，构成灾异之气。主守常吏不要忘记奉公，讨伐叛逆兴师，势不得已除奸讨逆，必使其服罪，如果牵连平民，自然风雨失调。所有行营将帅务必审慎详细，昭示恻隐之心，静听情绪之旨。京城及天下各州府在押囚徒，除十恶忤逆，官员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杖，开劫坟墓，以及牵连徐州逆党外，都应根据罪行轻重迅速判决遣送，不要长久停留。雷雨不祥，田亩正在枯萎，实在应该怜悯万物，以示好生之德。京城未降雨期间，应令方士暂时禁止屠宰。昨天陕国中使回来，才知道黄旱有损害的地方，各道长史分忧共理，应各自推功，共同思考计务。内有饥荒欠收，务必慰安，哀怜这些百姓，不要让他们缺粮。徐州寇孽未消灭，军队有征伐，凡是应当诛除的，要审慎区分善恶，不要让协从横死，守恶偷生。应宣布告伐之文，使其知道逆顺的道理。没想到与汤的罪己差不多达到成康的停止刑罚。谁说德行未服，教化仍然阻碍。自尔重视，使我一人，既然隐过在身，也渐渐接近于之道。布告中外，符合正义。贼将正义急攻寿州，下诏南面招讨使马举救援，贼寇解围离去。康承训率全部兵力攻打贼寇小睢寨，失利而退。七月，康承训攻打贼寇刘子寨，将要攻克而贼将王弘立救兵到来，官军大败，康承训退保宋州。庞勋乘胜亲自率领徐州禁卒合力攻打四州，留下其都将许吉镇守徐州。下诏南面招讨使马举为行营都招讨使，代替康承训率领各军救援四州。八月，和周防于行官石某等130人上状控告刺史崔庸，称贼寇最初劫掠乌江县，崔庸派部奏官二人探知，崔庸仍不相信，二人被带上枷锁。接着派人探知贼寇已离州城十里，贼寇随即逼近州城，崔庸与贼头吴约在古角楼上饮酒，答应将州城给贼寇。 又任军事判官李峤为亲弟，表状驱使官张立为儿子，只祈求保全他们二人自身，其余将士任凭处置。便命令押牙李慈等各自脱下衣甲，防于关键数手被斩者800余人。刑官石琼脱下衣甲稍慢，便被崔庸派人擒送贼扣处斩。崔庸所有的俸料钱和家口多次派人押送往采石，现在在润州。岂有用1000兵士的性命来赎自己一身的道理，不仅辜负神明，实际上也生负圣主。并且科派军州官吏修葺城池，妄称拿出料钱修城。敕令说，臣子的节操没有比尽忠更好的，世人的风范应当远离耻辱。崔庸身居州牧守令，贼寇进泛舟城，抵御竟然不曾发言，从容的竟然与之饮酒。何况石琼未脱衣甲，志在当先，不能奖励他的赤诚，反而令其擒送贼所。推究他的深意，是与贼寇通合，陈杰完全亏损，情状可见，想要行朝廷典刑，应当进一步推究。崔庸的家口都在宣州，应令宣设观察，使追拿崔庸收进迅速勘问，逐条据事由深奏。这个月马举帅师解四州之围，贼党逃走。敕令说，当崔庸守郡之时，是庞勋肆意叛逆之初，正值狂寇奔冲，望风求和好，设酒邀请贼将打开城门接纳凶徒。城内不许持兵器，都令解甲，致使三军百姓擦血相视，连头受诛。起初听到奏报陈述，深骇视听，高希望守城而死，已有追赠荣典。杜涛孤雷保全，不久加以特殊奖赏。既包扬终结，难赦罪人，玉石固然区分，成劝在此，将垂戒于四海，河西一个匹夫。崔庸因差内养孟公度专门前往宣州，赐自尽。孟公度到达，崔庸死在灵阳馆，他的儿子胆儿归僧发配流放康州，所身递送。司勋郎中崔原贬柳州司户，比部员外郎崔福昭州司户，长安县令崔郎李州司户，左侍医崔更连州司户，京南观察知事崔旭恒州司户，都是崔庸的亲党。九月，贼军宿州守将张玄忍县城投降，有兵10000人，马举率军前往。庞勋听说后，率领部众将要进攻张玄忍。张玄忍是贼军猛将，于是与马举合兵，紧急围攻徐州。许吉登城据守3天，许吉战败逃走。张玄忍收复徐州，庞勋刚来增援，听说徐州已被攻下，想向南往濠州，马举追击到浣河，击败庞勋，庞勋溺水而死。萧县主将又斩许吉首级来降，徐州贼寇全部平定。起初庞勋占据徐州，仓库向来没有积蓄，于是命令众贼四出，在扬州、楚州、泸州、寿州、滁州、河州、兖州、海州、宜州、密州、曹州、蒲州等州界抢掠牛马，运输粮食，昼夜不停。招纳亡命之徒，有部众20万，男女15岁以上，都命令拿起武器。这些人把锄头钩子弄成兵器，号称或追。前后一整年，十几个郡的生灵遭受其残酷毒害，到此时全部平定。下诏给张玄忍说，去年灾祸再分野发生，毒害在徐州兴起，渺小的庸夫起兵为命，招抚小狱不听从，猖狂不悔改，胁迫三州之人，污染万姓风俗，逆顺之理，邪正分明，果然有忠臣，全部歼灭逆党，再次澄清郡县，不动干戈。这都是众人同心，全州受福。但因为前后一整年受制于凶危，乡里不安，农桑失业，想到这里倍加忧虑。已有诏书指挥，今受张玄忍迎亲光禄大夫，简教又散其常事，兼又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赐分帛5000匹，金轲一枚，盖碗一具，金腰带一条。均将张高以下20人按等级优厚供给。金钗高品李志成押领宣赐。志书说，朕以渺小之身获得成绩大业，恭敬谨慎，至今11年。何况承17圣的宏业，继承300年的福座，将求治国根本，岂敢忘记萧衣干食？虽然诚信未能幸福，而敬畏不怠，既决意于怨幼，本无心于田猎，兢兢业业，日甚一日。修征不响应，灾气暗生，南蛮将要停战，徐寇忽然辜负恩惠。 招遇不到，残暴更深，私自动用干戈，擅自攻打州镇。将要要求符印，总是肆意凶奸，不畏神灵，自取覆灭。古宫之臣认为罪恶难赦，负心之众认为悖逆可诛，于是征发甲兵，用以拯救涂炭，上将尽力，内臣同心，选用都得到良才，扫荡才到一年，诛杀违犯纲纪反常的恶类，惩罚乱臣贼子的奸谋。现在已到停战，重新安康百姓。论功行赏的典制，在丝毫之间无私。厚赏之时，贵在先豪必当。其四面行营节度使，继承冒勋，移加酬奖，并取别斥处分。应诸道行营都将以下阶级军将，各为本道具功劳名衔，分析上奏，当续有处分。披肩执锐，冒涉寒暑，解甲收功，还乡复业，班次增薄，免除差役。应四面行营将士，现在已平民，宜令依次放归本道。其赏赐匹段，已从别斥处分，到本道后，仍令节度使各犒赏宴请放归私地，便令歇息，未用差事。如行营人，并免插科色议。如本乡本将，今后有阶级圆缺，且以行营军见量才差至，用以酬劳征伐之情。临敌用命，力竭身亡，需安慰伤魂，以表彰忠节。越级授予职事，仍加任使。如无父兄子弟，即有其妻女者，即伪州使后加赠婿，常令安抚。如是都将置都于后阵亡者，与赠官。因阵亡将士有父兄子弟愿入军者，便令本道填补替代。如无父兄子弟，仍且给一粮三年。因战阵伤损，手足永废者，终身不得停给。如将士被贼杀害者，为所在州县量事救济，重新给予改葬，勿令暴露，监狱设计。亡者以人数为本，拯救是谋，元恶既已诛除，协从宜从宽宥。除庞勋亲属及贵州回纥逆党，魏贼协从即因战阵拒敌官军，遭遇不悔改，拒法逃走，皆非本恶，盖封刃所屈，金并释放，一切不问。因旧军将军力竭己所由，既已归还，征赋先已免除。其徐、肃、豪、四等州印和征收秋夏两税及诸色差科色役，一事以上，一放十年，以后免除三年，待三年后续议条书处分。边民失业，秋景无人，桑柘焚于尽为茂草，因行营除百姓田宅产业为贼残毁烧焚者，现在既已平宁，并许任领，各还本主，诸色人不得妄有侵占。九原可作，千载不忘，上进砍柴，起伤秋木。因有先贤坟墓碑记为人所知，被贼毁废者，急于掩藏，仍量致祭。自用兵以来，郡邑都遭受攻劫，远念惊扰，犹在未安。今遣右散骑常侍刘毅、兵部郎中薛崇等前往宣府。朕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一物失所，每怀纳皇之忧，一方为宁，常负危殆之戒。今元凶旧路，逆党诛灭，收藏干戈，永消妖分，树平妖气，允洽家祥，远近臣僚当体正义。致书任命徐州南面招讨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右省武大将军，全知淮南节度使，扶风县开国伯，十亿一千户马举，可检校司空，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以右五位大将军，徐州东南面招讨使曹翔检校兵部尚书，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徐四豪团练防御等使。以前淮南节度使检校司空平章事，上柱国梁国公，十亿三千户灵狐桃为太子太保，分司东都。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何鸿敬去世，三军立其子何全浩为兵马留后。十一月，蓝照蛮票信坦绰囚龙帅众二万侵犯郡州，定边军节度都投安在荣守卫清溪关，被贼军进攻，安在荣退保大渡河，北距清溪关二百里，隔水相互射箭，共九日八夜。定边军节度使窦滂统兵抵御。十二月，票信派遣清平关十余人前来假意议和，与窦滂谈话时，蛮军船筏竟相渡河。中午，武宁军兵士结阵抵抗，交战从午时到申时，蛮军稍退。窦滂在帐中自缢， 徐州将苗全旭解救他，对窦滂说：“都统何至于此，只管安心，全旭与再荣、洪杰等血战取胜。”苗全旭三人率兵而出，窦滂便担骑夜逃。当夜蛮军在山下扎营，苗全旭等商议说：“彼众我寡，若明日对阵，我们必败，可夜袭，使其军乱，自行退去。”中午，武宁之师于是夜袭蛮军，弓弩乱发，蛮众大惊，苗全旭等三将保全军队离去。蛮军乘胜进攻西川，朝廷以延庆父为大渡河制置，剑南应接等使，宋威为行营都制兵马使，率兵数万，与中午武宁之师会合，与蛮军战于汉州之皮桥，大胜，解西川之围。次日蛮军逃走，西川平定，以蜀王李吉为开府仪同三司，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不出阁，以卢丹知节度使，诏令河东节度使郑从赴朝廷，以义成军节度使、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华州刺史、上柱国、会稽县开国伯、十亿二千户康承训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冲河东军节度使，以吏部侍郎杨之温、吏部侍郎于德孙李玄考官，司封员外郎卢饶、刑部侍郎杨代考试弘慈选人，以余部郎中宋镇、前昭应主簿胡德荣考科目举人。诏令因为战事刚停，暂且务求安抚，礼部共举应暂时停止一年，交付中书行赤指挥，两省官等不用论奏。敕令荆南节度使杜辩，据司天奏报，有小辈心气经过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援边藩镇最要提防，应训练军队，增筑城堡。凡官制置，据事上报。致书任命魏博节度使和全浩起复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致书任命尚书右仆射杜审权为检校司徒、河中尹、降慈禧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丙午，致书宰相、门下侍郎、吏部尚书曹确可兼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户部尚书陆延可兼右仆射、中书侍郎于辩可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刘瞻可中书侍郎、知政事，其余并如故。即有致书河东节度使康承训、将门所至，荣累威才，曾不知兵，谬因众禄，忧虑掏钱以效力，处奸恶以事君，己受越于荣藩，常执金以矫道，为其尽节，唯以专征。往日徐州不宁，敢犯纪律，让他统帅诸将，坐赴威朝，竭尽国弊以左军，班王爵而赏事，而顽寇莫战，暗甲不前，立法未学于穰居，身令顿亏于孙子，况不武不战，逼挠无谋，人数空多，军威何振？使农夫侍垒，宫女下机，使宁望于天珠，凡有私于贼志，即元凶自愧，悬忍效忠，蓬门洞开，尔功何有？而负恩以甚，独或是求贪荣苟幸于一时，遗患遂于于积岁，原行国典，彼父荣藩，可属王父，分司东都。再贬恩州司马同正，迟意发遣，以检校左散骑常侍、四州刺史杜涛检校工部尚书、华州刺史、义成军节度郑华观察等使，以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羌魂诸部招讨使、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朱邪赤心为检校工部尚书、单于大都护、御史大夫、镇武节度林胜等州观察等使，仍赐姓名曰李国昌，以吏部尚书萧业、吏部侍郎于德孙、吏部侍郎杨之温考官，司勋员外郎李耀、礼部员外郎崔旦等考试应弘慈选人，以河阳三城节度孟怀泽观察使、中散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御史大夫崔彦昭为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扶风县开国子、十亿五百户、驸马都尉韦宝恒本官同平章事，以兵部侍郎刘烨判度之。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曹确以病求免，受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润州刺史、充浙江西道观察等使。魏博节度使何全浩酷政为牙军所杀， 推其大将韩军雄为留后。四月癸未朔，戊子，敕令去年因用军之际，全停共举一年，经济停战，却宜仍旧。来年宜别许三十人及第，进士十人，民进二十人，以后不得援力。八月辛巳朔，即有同昌公主去世，追赠魏国公主，谥号文艺。公主是郭淑妃所生，公主以大中三年七月三日生，咸通九年二月二日下嫁。皇上尤其钟爱眷念，悲惜异常，以待赵韩宗绍等医药无效，杀死他们，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关押在京兆府。宰相刘瞻、京兆尹温章上书论剑刑法太过，皇上发怒，呵斥他们出去。九月丙辰日，朝廷下诏任命正义大夫、守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充及咸殿大学士、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侯、十亿一千户，赐紫金于代刘瞻为检校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江陵尹、充荆南节度等使。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告、上柱国，赐紫金于代正田被贬为吴州刺史。正义大夫、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于代孙黄被贬为汀州刺史。江侍郎、右谏议大夫、柱国，赐紫金于代高乡被贬为高州刺史。中散大夫、比部郎中、知制告、柱国，赐紫金于代杨之志被贬为琼州司马。江侍郎、守礼部郎中魏当被贬为春州司马。朝议大夫、行兵部员外郎、叛度之案、柱国张延被贬为播州司户。朝议大夫、行刑部员外郎、柱国崔延荣被贬为雷州司户。这些人都是因为与刘瞻关系亲密，被韦宝衡排挤。京兆尹温章被贬为镇州司马，诏令发出的当夜，温章服毒自杀。刘瞻再次被贬为康州刺史。十月，任命给事中薛能为京兆尹，任命中书舍人高石暂时代理礼部共举事务。十一月即有朔日，辛亥日，朝廷下诏任命礼部尚书王铎以本官同平章事。丁卯日，敕令说徐州地处沛野，军队向来骁勇雄健，确实是壮大国家的都会，本来符合建立诸侯的制度。况且山川向来独特，当地风俗十分富足，岂能想要降低他的地位，挫伤他的繁荣兴盛。只是因为接连发生祸患，有时导致动乱，罪则是自己招来的，灾祸不是上天制造的。桂林的叛变士兵相继有叛逆阴谋，涂炭生灵，前后持续一整年，杀伤百姓，玷污忠良，实在不忍心说，不久加以剿灭，因此降低他的镇额，隶属于那个藩镇。近来大兵过后，饥荒连年到来，而且听说军人百姓深以过去错误为耻，愿意恢复旧有规章，重新希望建立节镇。朕每每深切怜悯顾念，想要达到小康，特别施加深厚恩泽，恢复他的军额，应该赐予宣徽库林卷十万匹，帮助进行宴饮犒赏，必能获得周全封族。将徐州都团练使改为感化军节度、徐素豪四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任命吏部侍郎郑从党为检校户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军节度使，替代李卫。任命李卫为检校吏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十二年春季正月戊申日，宰相陆延率领文武百官进献徽，号称为瑞文英武明德治人，大圣广孝皇帝。皇帝驾临含元殿，册礼完毕，大赦天下。辛酉日，将魏国公主葬于少陵园。在此之前，下诏命百官撰写挽歌词，还令韦宝衡亲自撰写神道碑，京兆尹薛能为外监护，供奉杨富锦为内监护，仪仗威势十分盛大。皇帝与郭淑妃驾临延兴门，哭着送葬。幽州节度使张允深病重，请求让儿子张简惠担任节度副大使，暂时代理知兵马事，下诏听从了他的请求。三月，任命吏部尚书萧业、吏部侍郎归仁惠、李当为考官，司封郎中郑少业、兵部员外郎陆勋等人考试红词科选拔人才。四月，任命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陆延为检校司徒兼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等使。五月庚申日，敕令说谨慎宽恤刑罚案件，是《易经》的格言。《论语》说， 如果得知实情，就应悲哀怜悯而不要高兴。然而玉立苛刻，致力于玩弄文字，守臣因循守旧，很少听说亲自审问，因此这些被囚禁的人充满了监狱，被追捕的人记录在案卷，实在伤害和气，因而导致灾气。何况时值酷暑，教化先要养育万物，一并赦免罪过，以顺应生长。天下所有被关押的罪人，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杖抢劫、发掘坟墓之外，其余都应梳理释放。如果信任属吏多有故意拖延关押的，日后查访得知，本道观察使判官、州府本曹官必加惩罚谴责，以警戒轻慢。接到敕令后十天内迅速梳理清楚，分析奏报。皇帝驾临安国寺，赐予蒋经僧沉香高座。七月辛丑日，中书门下上奏，依据今年6月12日敕令，整顿各道及在京各司奏请官职及请求章服的事。各道奏请州县官司录、县令、录事、参军，有的是现任公事败坏不理，急切需要替换，以及前任却有牢记，并且现有缺员，即可各自举荐所知。每道奏请仍不得超过两人。其中河东、陆府、宾宁、泾原、灵武、炎夏、镇武、天德、夫方、苍德、义定、三川等道观察防御等，使及岭南武馆。每道每年除县令、陆氏参军外，允许酌情奏请部尉及中下州判司及县丞共三人。福州不在奏请县官的限制内。钱中所奏请的州县官及大将馆内官，即允许依照旧例处理。在京各司及各道代职奏请官职，或非时迁补替代，考核期限未满的，一律还给本资官。各道节度及都团练防御，使下将叫奏请转事官及县衔等，命各节度使每年酌情允许五人，都团练防御使酌情允许三人为定数，不得再额外奏请。其中御史中丞以下，即依照敕文条书，必须有军功才可受任。从今以后，如显有战功的，允许具体陈述事迹奏报，如检验核查不虚，当另外商议处置，此外不得再有奏请。其中幽、镇、卫三道暂且依照先前旧例处理，敕只听从了这个建议。12月任命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军节度使郑从党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13年春季正月壬寅朔日，甲戌日，下诏任命兵部侍郎、判度之刘烨以本官同平章事，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燕国公、十亿三千户张允深去世，追赠太尉，谥号忠烈。张允深镇守幽州23年。2月，幽州衙将张公素夺取刘后张简惠的军政大权，自称刘后。丁4日，下诏任命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从为检校司空、襄州刺史、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任命御史中丞赵颖为户部侍郎、本官同平章事。3月，任命吏部尚书萧烨、吏部侍郎独孤云为考官、直方郎中赵萌、驾部员外郎李超考试红词科选拔人才。考试那天，萧烨被替换差遣，又陈孔温玉暂时代理。五月庚午朔日，辛未日，敕令检校尚书左仆射、守左羽林军统军、御史大夫张直方被贬为康州司马同正，因为他部下做盗贼的缘故。乙亥日，国子司业韦英玉到阁门进城状子，议论淑妃的弟弟郭靖树的隐私之事。皇帝非常愤怒，当天将韦英玉交付京兆府处死，没收其家产。韦英玉的妻子崔氏、因生人郑宇克、王彦克、婢女威娘、红子等九人配入掖庭。阁门使田献先被剥夺子服，配往乔陵。阁门司严敬直被杖责十五，配往南衙，因为接受了韦英玉文状的缘故。给事中杜一休被贬为端州司马。中书舍人崔沆被贬为寻州司户，他是韦英玉的七兄。太仆少卿崔元被贬为应州司户，他是韦英玉的岳父。前河音院官为军卿被贬为爱州重平尉，他是韦英玉的叔父。任命前大理正莫其荣为国子司业，前兴元少尹冯鹏为蒲州刺史， 前大理正阳棍为昌州刺史。丙子日，下诏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冲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始于从可任正义大夫，首仆王富分司东都。辛巳日，敕令尚书左丞李当贬为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佩贬为漳州刺史，左散骑常侍李玉贬为贺州刺史，前中书舍人封彦卿贬为潮州司户，翰林学士程旨兵部侍郎知制告张悌贬为丰州司马，右见议大夫杨熟贬为河州司户，工部尚书严齐贬为郴州刺史，给事中李况贬为齐州刺史，给事中张铎贬为滕州刺史，左金吾卫大将军冲左街使李敬深贬为儋州司户，前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使于娟为梁王府长史，分司东都。前湖南观察使于归为元州刺史。于娟、于归是于从的兄长，于矮、于细也被流放，从李当以下都是于从的亲党，被为保恒排挤。任命天德防御使、检校左散骑常侍段文楚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六月，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杜涛上奏本管颍州僧道百姓集体挽留刺史宗回，敕令说宗回清廉干练治理百姓，自有任期限制，正要依靠他安抚整顿，没有打算替换调动。六月，中书门下上奏本月17日在延英殿当面奉圣旨，命告诫约束天下州府，凡是逃亡户口其赋税差役不得摊派在现有人户上。我们认为各道州府有的在兵戈之后灾祸之余户口逃亡，田畴荒废，上天不保佑，人民多艰难危险，乡里屡次困于征徭，国库因此耗竭，于是使得从来经费的定额大半空挂在簿籍上，缓征敛就缺乏供给，催期限就逼迫贫苦，想到凋敝劳烦忧情，不颁发明文，谁知道圣上的念虑。那些逃亡户口的赋税及杂差科等必须有成殿的人才可以如前服役，如果将缺额税客摊派在现有人户上，就转而成为拖欠的债务，更加困苦黎民。或者富者有连牵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想要达到均一本来在于公平，如果让狡猾之徒得以任意升降，希望他们休整不也太难了吗？全靠常力竭尽诚意，才能使疲惫的百姓逐渐安康。臣等商议，命得道州府依照这条书奏，凡是逃亡户口税赋及杂色差科等，一律不得再摊派在现存人户上，务必设法招来，多方安抚控制，趁此丰收之年重新获得复苏，如果达到安宁，自然应当升迁，不遵守诏令必定依法惩处。听从了这个建议，七月任命前义昌军节度使卢简方为太仆卿。十二月任命镇武节度李国昌为检校右仆射、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等使。李国昌依仗功劳十分专横，擅自杀死长吏，朝廷不能平息，于是调任镇守云中。李国昌称病辞去军务，于是任命太仆卿卢简方为检校刑部尚书、云州刺史、冲大同军防御等使。皇上在司政殿召见卢简方，对他说亲从沧州节镇，委屈转任大同。然而朕因为沙陀羌浑扰乱边境，因为卿曾在云中对部落有恩惠，暂且委屈卿为朕此行，详细传达朕的旨意，安慰李国昌不要让他有所猜疑。这个月李国昌的小儿子李克用杀死云中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防御留后，下诏追谥宣宗为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人神聪义道大孝皇帝。14年春正月丙寅朔，御史中丞为禅上奏各州刺史任命后，在正牙祠谢后借故递文书请假，实在太过随意，今后如果确实有众所周知的原因，三天之后不得再递请假文书。内外官员入京任职应当立即朝谢，如果遇到假日应在都亭驿等候，近来多因请假便私自回家，既违反条令又违背礼制，从今以后希望按照旧例，如果未朝谢必须在都亭驿，如有违反御史台查实后奏报。皇帝同意了。欣慰因云州朔州发生暴乱，代北地区动荡，赐给卢简方诏书说李国昌长久心怀忠义，功勋显著， 朝廷也三次授予他土地，两次调任节度使，对他的恩宠实在少有能比。日前征发军队，又让李克让率领，只为嘉奖他的节义，完全消除嫌疑。近来听说大同军不安定，杀害段文楚，推举李国昌的小儿子李克用主掌兵权。事情虽出于一时，但内心岂能不考虑长远？段文楚如果确实苛刻剥削，自然结下怨恨，但可以申诉，朝廷必定依法处理。却突然导致伤人性命，割剥肌肤，惨毒残暴，令人惊骇。何况他是忠烈之后，结义之家遭遇这样的横死，尤其令人震惊。如果李克用暂时不主掌兵务，戍守等待朝廷任命他人，那么事出权宜，不足为虑。如果就此图谋军权，想吞并大同，那么祸患长久，所以难以允许。料想李国昌表达忠心，应当已有安排。知道你两任云中，对李国昌父子有恩，他们敬畏感念，不同常人。你应紧急写信，深入陈述祸福，殷勤小谕，分析指示，务必使大节无亏，不要让前功尽弃。卢简方遵照诏书小谕李国昌，李国昌不奉诏。于是下诏命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节度使张公素率军讨伐。三月，任命新任大同军使卢简方为单于大都护、镇武节度、林胜等州观察等使。当时李国昌占据镇武，卢简方到兰州去世。从此沙陀侵略代北各军镇。庚午，下诏命两阶僧人在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当天天下黄土如雨。四月八日，佛骨到达京城，从开远门到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声震地。皇帝登上安福门迎接礼拜，迎入内道场三天，然后送到京城各寺。侍女如云，仪仗盛大，自古未有。夏志书说，朕以寡德继承大业已有十四年，近来贼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心勤政，爱护百姓，于是尊崇佛教，重视玄门，迎请真身，为万民祈福。如今观看的人数挤满道路，想到牢狱中的囚犯日夜忧虑，哀叹我的百姓陷入刑罚，况且逐渐暑热，被囚禁者有的机遇凝滞，有伤和气，有的牵连追扰，妨碍农务。京畿及天下州府在押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吏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杖、发掘坟墓外，其余罪责轻重逐级递减一等。京城军镇限两日内审理完毕奏报，天下州府敕令到后三日内审理完毕奏报。任命吏部侍郎萧访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六月，皇帝身体不适。七月癸亥朔戊寅，病情加重。庚午，下诏吏部王衍为皇太子，暂时处理军国政事。辛巳，遗诏说，朕敬奉九庙，君临天下，日夜警惕，不敢安宁，必求政治教化之本，思考建立大中之道。至于怀柔蛮夷，停止战争，都已得安抚，也自然逐渐实现，希望清静治理，达到太平。自秋天以来，忽然生病，不能上朝，十多天未痊愈，各种疾病侵袭，政事多荒废，医药无效，以致弥留。命运有穷尽，圣贤也一样，明白此言，便是通达。重申一命，合乎典谟。皇太子暂时处理军国事业，天性宽和，生来忠孝，德性睿智，圣表聪明，必能发扬祖宗的光辉，承担国家的大业。应令有关部门备礼，在灵柩前即皇帝位。任命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为保恒代理总宰。军国事务繁多，岂可长久空缺？况且异月之制，自古行之。皇帝应三日后听政，二十七日脱丧服。诸道节度、观察、团练、防御等使及监军、各州刺史，责任重大，都不得离任赴哀。文武常参观早晚哭灵，哭十五声。宫中因哭灵者，非时不得擅自哭泣。天下官民百姓告哀后出灵三日，都脱丧服，不经食肉、饮酒、婚姻、祭祀，脱丧服后无尽。薄葬之礼，应遵汉魏制度。山林制度务必简约，不得用金银锦绣装饰丧具。五方鹰犬等，除狩猎外，其余都释放。 衣冠断碎，赵勋、伏前修、马吉等一并释放。望你们将相亲事，中外臣僚，竭尽全力，效忠我的继承人，送往事前，不违背朕的志向。当天在咸宁殿去世，享年41岁。百官上谥号为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庙号一宗。15年2月，葬于简陵。使臣说，臣曾接触咸通年间的老人，谈及恭惠皇帝就是。在大中时，天下太平，百官尽职，内外无弊政，府库有余财，粮食丰收，边疆无扰。恭惠皇帝刚继位时，也颇励精图治，接纳直言，尊崇其德，几年之内颂声扬溢。然而资质本属中庸，流于进习，亲近的是宦官，宠幸的是僧人，以蛊惑的齿言扰乱骄淫的心智，想不怠慢疏忽，怎么可能呢？等到南方边境结怨，戍卒生变，征发五岭的转运，天下动摇，征调粮署的防御，百姓流离，徐寇虽灭，河南几乎空虚。然而还削减军费来装饰佛寺，困劫民财来修佛业，以余宁为爱己，以忠谏为妖言，争走邪路，很少激励正直的节操，对小人宠爱无度，破格升迁，对忠臣无辜放逐，因此战乱遍地，虫汉连年，佛骨才迎入宫门，灵车已哭泣于荒野，因果报应未必，这就是验证吧。国势衰微，祸根在此，虽有文仅那样的英主也难以复兴，从此国运不振，本来应该了。白发老人说起流泪，赞说国家治乱在于君主听断，恭惠骄奢，贤良被贬，奸人当国，小人满朝，奸雄成基，遗谋盗枭。熙宗惠圣恭定孝皇帝惠明宣，是一宗第五子，母亲是惠安皇后王氏。咸通3年5月8日生于东内，最初封为普王，名衍。咸通14年7月，懿宗病危。当月18日，下至书说：“镇守大位之重，居万民之上，日益谨慎，如临深渊。日夜劳心，寝心思治，射道尚浅，未能教化。而调养不当，寒暑治病，实在忧虑政事有缺，无暇怡神。病未稍减，日益加重，万机总揽，须有主持。考察旧章，与亲事谋划，思光大业，设立皇储。第五子普王延改明宣，孝敬温公，宽和薄厚，日增美德，天资英资，言皆合规，动必有理，使他巩固国本，允协人心，因立为皇太子，暂时处理军国政事。望你们中外亲事以及复兴之臣，尽保我的继承人，辅助完成我的志向，各竭尽心，以安百姓，布告中外，知朕心意。当天懿宗去世。20日，在灵柩前即皇帝位，时年12岁。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居中执政，并封国公。8月，皇帝托丧服，册封圣母王氏为皇太后。河南大水自7月雨不止，到托丧服后才晴。9月，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韦宝恒贬为贺州刺史，任命越州刺史于从为太子少傅，因于从被贬逐的人都放还。寻州司户崔沆富为中书舍人、前户部侍郎，知制告翰林学士承旨郑田为左散骑常侍、前兵部侍郎，知制告翰林学士张悌为太子宾客、前谏议大夫高湘富为谏议大夫、前宣舍观察使杨延富为给侍中。10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刘烨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观察副大使、知节度使。11月，任命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驸马都尉于从检校尚书左仆射兼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冲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12月，打雷，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杜涛就地加兵部尚书。乾伏元年春正月，辛酉朔，乙丑，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萧访兼右仆射、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王铎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宋博观察等使。 二月，葬义宗于简陵。三月，任命河东节度使，简教尚书右仆射崔彦昭为尚书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任命迎清光禄大夫金兆颖、上柱国、岐山郡开国公、十亿三千户窦焕简教户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馆内观察处置等使。任命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同平张氏赵银简教吏部尚书、润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四月，崔彦昭以本官同平张氏兼领使职如故。任命前淮南节度使李卫为吏部尚书。任命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兼运州刺史高骈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任命右散骑常侍韦和为吏部侍郎。前同州刺史崔璞为右散骑常侍。右领军卫上将军浑熙检校吏部尚书、左牵牛卫上将军。任命侍御史卢应征为司封员外郎，判户不安。五月，任命吏部侍郎郑田为兵部侍郎、同平张氏户部侍郎，知至告翰林学士，赐紫金于戴卢，协以本官同平张氏。太子右庶子李毅为太仆卿，侍御史裴沃为起居郎。任命岭南东道节度使、检校刑部尚书郑从党为刑部尚书。任命吏部侍郎为河检校礼部尚书、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七月，任命礼部侍郎裴赞为检校左散骑常侍、潭州刺史、御史大夫、湖南观察使。已故湖南观察使李宇追赠礼部尚书。十月，任命中书舍人崔沆为中书侍郎，又建议大夫崔应为给侍中。十一月初一，丙戌日，庚寅日，皇帝在宗庙举行祭祀，礼仪结束后，登上丹凤门，大赦天下，改年号为乾符。宰相萧昉兼任司空、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公使。兵部侍郎崔彦昭为中书侍郎，兵部侍郎郑田为集贤殿大学士。任命宣慰沙陀六州部落检校兵部尚书李军为灵武节度使，下诏说：我因为沙陀人骁勇善战，累积战功，六州的藩人和浑人沐浴在王朝的教化中，考虑到他们出于猜疑互相有伤害而刻章报仇，他的意图没有停止，承蒙我君临天下的恩德，体恤我养育子民的用心，于是选择贤能的人派他前去宣慰安抚。你的先父曾经镇守北门，用雄杰的才能对待国昌，将国昌安置在生存之地，既然凭借累代的旧义，又怀有治理地方的实践，因此交付给你封疆，委托给你军旅，一定要成就王室，不要败坏家声。当初李军的父亲李业镇守太原，能够安抚聚合代北的部落，当时李国昌父子占据大同、镇武、土浑、弃壁、幽州等道的军队攻打他们未能取胜，所以假借李军的灵武节钺，率领军队招抚小玉他们。任命长安令李弼为谏议大夫，吏部员外郎徐彦若为长安令，兵部郎中卢善为楚州刺史。十二月，党项回鹘侵扰边境，任命左司郎中崔元为兵部郎中，江州刺史李可仁为右司郎中，全知工部尚书牛卫为礼部尚书，太子宾客于纯为工部尚书。这年冬天，南诏蛮人侵扰蜀地，诏令河西、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征兵前往救援。西川节度使高骈上奏说，奉敕令抽调征发长武、福州、河东等道的兵士前往剑南行营。我认为西川的新军和旧军已经调派了很多，况且蛮言小丑一定可以抵挡，现在由于道路崎岖、馆驿穷困，再有军队驻扎，立刻就出现流亡迁移，正所谓希望一处保全而百处都被破坏，而且兵不在多而在于和睦，左右神策长武镇、福州、河东所抽调的甲马兵士人数不少，况且备办军粮耗费损失尤其多，又因为这三道藩镇都扼守着羌戎，边境不安宁，希望不要征发，如果已经在路上并请降敕令勒令返回。诏书回答说，蛮言如果还在凭借欺凌，固然必须加倍兵力御敌，如果已经奔逃退却，就要并力追捕擒获，正要借助北军帮助平定南寇，这三处的兵士应该委托高骈等到蜀地后分部驱使，务必多多的办理， 宁可使整齐的军队混乱。其中河东的1200人命令窦焕不要征发。当时高骈抵御蛮人已经退却，常武的兵士最终到了蜀地而返回，议论的人可惜那些劳费而空自邀取出入的赏赐。右军中尉韩文约因病请求退休，皇帝同意了。二年春正月初一乙酉日，己丑日，宰相崔彦昭率领文武百官进献尊号，皇帝亲临正殿接受册封，任命之内枢密田令孜为右军中尉。南蛮票信派遣使者请求结盟，皇帝同意了，任命凤州刺史郭弘业为左京无畏将军，库部郎中韦秀为四州刺史，都官员外郎李平为建州刺史。二月，任命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宁为秘书监，因为他补充吏职的罪过。任命吏部侍郎裴坦为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翰林学士崔旦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徐仁嗣为司封郎中，学士职务不变。任命荣管经略招讨使高勤为检校户部尚书，太府卿李毅为宗正卿，湖州刺史张伯为泸州刺史，库部员外郎杨堪为吏部员外郎。三月，任命右补阙郑勤为起居郎，杜之推官牛辉为右补阙。任命户部郎中崔彦荣为长安令，都官郎中杨之退为户部郎中，左司员外郎唐桥为刑部郎中，刑部员外郎毕少言为左司员外郎，侍御史郑须为刑部员外郎。四月，海贼王颖攻略这西郡县，任命殿中侍御史李竹为礼部员外郎，任命太子宾客张悌为吏部侍郎，前淮南节度使李卫为太常卿，承德军节度使王景崇加官开府仪同三司，秘书监萧宪为国子祭酒，汝州刺史崔彦冲为太子宾客分司，新任命吏部侍郎张悌为金兆尹，东川点检兵马使吴行鲁可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剑南东川节度等使，任命东川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崔冲为河南尹。河南尹李惠简叫做散骑常侍兼福州刺史福建都团练观察使，任命凤翔陇西节度使检校司徒同平张氏上柱国梁国公十亿三千户灵狐陶敬峰赵国公。五月，蒲州贼首王先知在长垣县聚集，他的部众有3000人，抢劫掠夺乡里，继而攻陷蒲州，俘虏丁壮10000人。运州节度使李仲出兵攻击他们，被贼兵打败。任命殿中少监薛当为魏州刺史，国子司业裴卓为扬州刺史，中书舍人崔沆为礼部侍郎，兵部郎中裴虔余为太常少卿。六月，任命司勋员外郎薛迈为兵部郎中，户部员外郎郑就为司勋员外郎，仓部员外郎郑请为户部员外郎，主客员外郎王廖为仓部员外郎。秋七月，任命大理卿蔡行为丰州刺史，天德军都防御使大理卿张彦远为大理卿，任命金兆尹张悌为检校户部尚书兼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天平军节度运曹仆观察等使，任命左司勋员外郎杜真福为都官郎中，吏部员外郎牛寻为荆州刺史，司封员外郎卢应征为吏部员外郎。十月，任命秘书少监李况为谏议大夫，任命前大同军及云朔都防御银田公军等使李当为检校左散骑常侍丰州刺史，充任天德军丰州西城中城都防御使本管押番洛等使，任命考公员外郎赵运为吏部员外郎，户部员外郎卢庄为起居员外郎，礼部员外郎萧构为考公员外郎。十一月，任命起居郎刘重圭为礼部员外郎，殿中侍御史孔伦为户部员外郎。这个月打雷闪电，左仆射王铎兼任门下侍郎同平张氏再次辅佐朝政。三年春正月初一己卯日，司空门下侍郎同平张氏萧访因病请求免职，被罢免为太子太傅。这夕上奏诛杀了王颖的党羽，任命左京无畏大将军右接使齐克让为检校兵部尚书兼滚眼遗骸等州节度使。三月，任命吏部尚书归仁会吏部侍郎孔慧吏部侍郎崔饶考试红词科选人考公郎中崔宇考公员外郎周仁举为考官， 任命太常卿李卫以本官同平章事。奉天镇上言说，金龙白天出现，从河中升天。门下侍郎崔彦昭为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郑田间修国使。任命右五位大将军莫冲谦为左京无畏大将军，黎州刺史杜刚为雅州刺史。五月，任命江西观察使独孤云为太子少傅，荆州刺史树香丽为嘉州刺史。六月，敕令福建观察使李波、荆州刺史杨全谷、豫州刺史王规范、毕州刺史张志、蒲州刺史韦普、施州刺史楼富会、行州刺史王回、抚州刺史崔礼、黄州刺史纪信卿等人说，刺史是亲近百姓的官职，如果不熟悉详察，怎么适合任命？原是为我养育百姓，并非只荣耀你一人，常常想到百姓疲弱穷困，实在令人感伤叹息。李波等九人受官的时候，众人议论认为不可，王回等三人到郡后没有政绩，只顾贪求，实在玷污州郡，都应该停职。任命简教又散其常事，魏玉卿李铎为太府卿，梁王副分司裴思谦为魏卫卿，府王府长史刘允章为梁王副，主客郎中崔福为汾州刺史，荆南节度副使王造为主客郎中。六月，任命门下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判夺之崔彦昭兼左仆射、中书侍郎郑田间门下侍郎、太常卿、平章事李卫为中书侍郎。任命摄州刺史萧谦为右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崔同为摄州刺史。七月，草贼王先知侵扰掠夺河南十五州，他的部众数万人。这个月，贼兵逼近颍州、许州，攻打汝州，攻下了汝州，俘虏了刺史王廖。刑部侍郎刘承雍在郡中被贼兵杀害，贼兵于是向南攻打唐州、邓州、安州、黄州等地。当时关东各州府的兵力不能讨伐贼兵，只是守城而已。任命户部郎中李杰为驾部郎中，京部郎中王造为户部郎中，主客郎中郑贤为京部郎中，京部员外郎张桥为主客郎中，屯田员外郎窦许为京部员外郎，京兆司路赵业为屯田员外郎，工部侍郎崔朗为同州刺史，左军匹帐使、左监门卫上将军西门司公为右威卫上将军。任命右谏议大夫知志告魏当为中书舍人。九月，任命右丞崔饶权知吏部侍郎、礼部侍郎崔沆为尚书右丞、中书舍人高香全知礼部侍郎、金兆尹杨之至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兼太常卿李科检校尚书右仆射太常、魏卫卿萧宽为鸿胪卿、充任贤旧使。任命宰相崔彦昭的儿子崔宝谦为秘书省校书郎、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崔彦昭加官特进。门下侍郎礼部尚书、平章事郑田可特进。太中大夫、平章事卢协可迎清光禄大夫。迎清光禄大夫、平章事李卫可金子光禄大夫。任命太府卿李毅为检校工部尚书、华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意成军节度、镇华尹观察处置等使。雅州从六月地震到七月没有停止，压伤的人很多，诏令河南藩镇出兵讨伐贼兵。任命刑部郎中李希为户部郎中、分司东都，户部郎中郑贤为刑部郎中。户部郎中知志告、翰林学士王辉为中书舍人、户部员外郎，翰林学士萧构为户部郎中，学士职务不变。谏议大夫赵蒙为给事中、商州刺史张同为谏议大夫。十一月，任命司门员外郎郑饶为池州刺史，水部员外郎樊冲为工部员外郎，变送度知使杜如修为水部员外郎。太常少卿崔浑被贬为康州刺史，扬州左司马郑祥为李州刺史，杜之芬巡院使李仲章为建州刺史。十二月，任命右京吴卫将军张简惠为左京吴大将军，充任右接使。右龙武将军李涛为右京吴将军。前陕西国观察使陆雍为太子宾客。四年春正月初一，癸酉日，丁丑日，降下制书赦免天下在押囚犯以及判处徒刑流放的人，释放回家。任命谏议大夫李汤为给事中，兵部郎中崔厚为谏议大夫。 大理少卿王承炎为延州刺史，明州刺史殷僧变为大理卿，任命吏部尚书郑从党、吏部侍郎孔慧、吏部侍郎崔饶考试弘慈科选人。三月，任命开府、行内侍监制事刘行深为内侍省官军容、守内侍监制事。任命判盐铁案、检校考功郎中正因为司封员外郎，充任转运判官。兵部员外郎裴沃为齐州刺史，直方员外郎卢成为兵部员外郎。由于草贼大肆侵扰河南、山南，下诏说扰乱纲常，触犯法纪，是天地所不容的。讨伐罪人，安抚百姓，是帝王的重要法典。纵观历代，便属前朝，那些依仗人多势众起兵作乱，凭借凶险制造祸端，有的迷惑郡县，有的残害生灵。起初像狐狸假借虎威，痴鸟张狂，自以为骁勇雄武，无人能敌。不久就像鸟被焚毁，鱼被煮烂，无不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逆顺悬殊，天地鬼神共同愤怒。近来有庞勋违抗命令，网瘾制造灾祸，聚集的人很多，猖狂的很厉害，但不久就身死原野，家族被诛灭。也有人刚刚参与叛乱，却能自行回转，在反掌之间改变吉凶，在立坛之际转变祸福。比如诸葛爽现在当了刺史，朱实现为将军，洪霸郎在禁军中任职，宋在雄在淮海地区成名，无不声名显赫，家族荣耀。近来根据各道奏报，草贼逐渐增多，江西、淮南、宋州、亳州、曹州、颍州等地，有的攻打郡县，有的掠夺乡村。虽然派了军队，但暂且命令招抚。朕以宽宏为治理原则，以慈悲为居心，常常思念百姓，都如同婴儿，恨不能使他们衣食均足，导致他们遭受饥荒，怎么忍心用刀锋逼迫他们，砍断他们的头颅？如果王仙芝以及各贼头领能够洗心悔过，解散士兵，停止战争，到所在州府投降，就让他们上报姓名奏闻，朝廷会商议奖励提升。如果各贼顽固傲慢不改，自恃凶强，就应该命令各道军队互相配合诛杀剿灭。如果各军完全捕获一伙草贼，人数达到300人以上的，越级授予将军，赏钱1000贯。如果乡里有干练勇敢有才略，能够率领义兵驱逐草寇的人，当地官府上报也给予重赏。像郑毅、汤群等人已经当了刺史，朝廷自然不会食言。敕令到达后，应该命令各道明确宣布小谕，让他们知道朕的意思。青州节度使宋威上表说，请求步兵骑兵5000人，特别设置一个使职，同时率领本道士兵在所在之地讨伐贼寇，一定建立威功以报答圣上的褒奖。夏幽赵家奖他，于是授予宋威诸道招讨草贼使，并拨给禁兵3000人，铠甲马匹500，还告谕和南方镇说，王仙芝原本是私盐贩子，自称草军，南到寿州、泸州、北京曹州、宋州，半年烧杀抢劫，差不多15个州，两伙贼人辗转作战，超过7000人。各道派遣将士共同讨伐清除，时间越来越久，战火未息。大概因为互相观望，白白浪费粮食，州县被供应拖垮，乡村被侵害哭泣。现在平卢军节度使宋威对盗贼非常愤怒，请求进行诛讨。朕认为宋威以前在蜀地击败南诏全军，近年徐州摧毁庞勋大阵，官阶很高，可以统帅各道的都头，骁勇一向显著，足以击败潜伏的草寇。现在已授予他指挥诸道兵马招讨草贼使，等宋威到达本道那天，供给犒赏都从进献的赋税中支给。还命令指挥都头，凡是进攻讨伐的进退，都听从宋威处置。当时贼首王仙芝、上军长在安州，宋威从青州与副使曹全整进军攻讨，所到之处击败贼寇。这个月，冤屈贼黄巢聚集万人攻打运州，攻陷了驱逐节度使薛崇。五月，幽州节度使李茂勋上表请求退休，让他的儿子李可举暂时代理兵马事务。下至任命寿王李杰为开府仪同三司、幽州经略卢龙等军节度观察鸭西契丹等使，任命幽州节度副使全知兵马事李可举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马，充任幽州兵马留后。下至任命幽州卢龙节度使 简叫工部尚书李茂勋为首尚书左仆射退休，任命前绵州刺史黄甫庸为秘书少监，任命陈州刺史许科为睦州刺史，任命右卫将君臣可复为左卫大将军。黄巢贼攻陷宜州。六月，任命宣赦观察使高骈为检校司空，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苏长航润观察处置江淮盐铁转运、江西招讨等使。任命汝州防御使李军为检校尚书右仆射，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昭义军节度、陆行名词观察等使。幽州留后，李可举请求用本军讨伐沙陀三部落，朝廷同意了。七月，黄巢从宜州、海州部众数万人奔赴颍州、蔡州，进入茶崖山，于是与王仙芝会合。八月，贼寇攻陷随州，抓获刺史崔修征，群贼驻扎在白府。这个月，江州贼首柳彦章聚集部众攻陷江州，杀死刺史逃降。九月，任命中书舍人崔旦暂时代理之贡举。沙陀大规模侵犯云州、朔州。十月，下诏命令昭义节度使李军、幽州李可举、吐浑贺连铎、白义成、沙陀安庆薛各部落合兵在豫州讨伐李国昌父子。十一月，贼王仙芝率领部众渡过汉水，攻打江陵，节度使杨之温环城据守。杨之温本来不是抵御外侮的才能，城中没有预先防备，贼军急攻。十二月，贼军攻陷江陵的外城，杨之温处境窘迫，向襄阳求援，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率领全部军队援救他。当时沙陀军五百骑兵在襄阳，军队到达荆门，骑兵攻击贼军，击败了他们，贼军全部焚烧荆南的外城后离去。五年春正月初一丁酉日，沙陀首领李敬忠攻陷遮鲁军，太原节度使窦焕派遣都押牙康传圭率领河东土团两千人驻扎代州，即将出发时，士兵要求赏赐而喧哗，杀死了马步军使邓虔。窦焕亲自到军中安抚，又借了富户五万贯钱来赏给他们。朝廷认为窦焕不是抵御外侮的才能，任命前任昭义节度使曹翔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又任命左散骑常侍之模为河东节度副使。二月，王仙芝余党进攻江西，招讨使宋威出兵多次击败他们，还宣读诏书晓谕王仙芝。王仙芝写信给宋威，请求授予节钺，宋威假装答应。王仙芝命令他的大将上军长蔡温玉奉表入朝，宋威却斩杀了上军长蔡温玉示众。王仙芝大怒，急攻洪州，攻陷了他的外城。宋威赶去救援，与贼军交战，大败贼军，杀死了王仙芝，将首级传送到京城。上军长的弟弟上让是黄巢的党羽，因为哥哥被害，于是大肆驱使河南、山南的百姓部众达十万人，大肆掠夺淮南，锋芒非常锐利。事中，晋国公王铎请求亲自督率军队讨伐贼寇，天子因为宋威失策杀害上军长，于是任命王铎为检校司徒、监视中、门下侍郎、江陵尹、荆南节度使，充任诸道兵马都统。三月，王铎奏请任命兖州节度使李系为同府左司马、兼潭州刺史，充任湖南都团练观察使。黄巢的部众再次进攻江西，攻陷黔州、吉州、饶州、信州等州，从宣州渡过长江，由浙东想要前往福建，因为没有船只，于是开凿山路五百里，由陆路前往建州，于是攻陷闽中各州。任命吏部尚书郑从党、吏部侍郎崔沆主持红词科选拔人才。七月，华州、中武、昭义等道的军队在太原会合，大同军副使之模担任前锋，先赶往行营。八月，沙陀攻陷可兰军，曹翔亲自率领军队前往新州。曹翔到达军中，中风而死，各军都撤退。太原非常恐惧，关闭城门，昭义士兵作乱，抢劫街市。九月，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李卫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充任东都留守。任命吏部尚书郑从党以本官同平章事。十月，司空、平章事崔彦昭被免职为太子太傅。十一月，下至任命河东宣慰使、全知代北行营招讨崔继康为检校户部尚书、 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任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进攻右州，崔继康救援。十二月，崔继康与北面行营招讨使李军与沙陀李克用在可兰军的红谷交战，朝廷军队大败，李军中流箭而死。戊戌日到达代州，昭义军发生叛乱，被代州百姓几乎杀光，任命中书舍人张独暂时代理礼部贡举。六年春正月初一星卯日，河东节度使崔继康从静乐县收拢残余部众回军，军队发生叛乱，杀死孔目官石玉。崔继康抛下部众逃回行营，牙将张凯、郭枯率领部众回到太原，士兵喧哗，攻打东阳门，进入节度使衙门，崔继康父子都被杀害。三月，任命吏部侍郎崔沆、崔旦考试红词科选拔人才，驾部郎中卢温、刑部郎中郑旭为考官。下至任命兵宁节度使李侃为检校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任河东节度等使。四月，皇朝攻陷桂馆。五月，贼军包围广州，又给广南节度使李炎、浙东观察使崔求写信，请求保荐，祈求天平军节钺。崔求、李炎上表讨论此事，下诏命公卿商议是否可行。宰相郑田、卢协在中书省争论，言语不恭敬，两人都被罢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命吏部侍郎崔沆为户部侍郎，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窦卢湍为兵部侍郎，并仍以本官同平章事。皇朝攻陷广州，大肆掠夺岭南各郡县。八月，下至任命特进、检校司空、东都留守李卫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兼代北行营招讨公军等使。十月，下至任命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高骈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江淮盐铁转运、江南行营招讨等使，晋封燕国公，食邑三千户。当初高骈在浙西派遣大将张林、梁冀等在浙东大破皇朝，贼军进犯福建，翻越林表，因此调任镇守扬州。当时贼军向北翻越大庾岭，朝廷授予高骈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太原节度使李卫去世，任命礼部侍郎张独暂时代理左丞事。十一月，下至任命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河东行军司马、雁门代北制置等使，使领镇北兵马、代北军等使，上驻国康船规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当时康船规已经率兵在代州，这个月从行营赴任，两都虞后张凯、郭枯在鸟城邑迎接，并杀害了他们，军中震惊恐惧。又下至任命神策大将军周保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任命定州以来制置内衔旧宫院等使、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上柱国、太原县开国伯、十邑七百户王处存为检校户部尚书，兼定州刺史，充任义武军节度、议定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十二月，下至任命河东马步军都虞后朱梅为代州刺史，任命太子宾客分司卢协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太子宾客郑田为检校左仆射，凤翔尹充任凤翔节度使。广明元年春正月初一乙卯日，皇帝亲临宣政殿，下至说：“我承继帝位，守护宗庙，日夜勤勉，操劳八年，本想让百姓达到长寿安康，使华夏实现太平盛世。然而国运仍然艰难，众生少有安宁，灾祸接连发生，贼寇不断出现。他们私自起兵，连续攻打州郡，虽然表示投降，却没有停止狂妄的谋划。江右、海南地区创伤已经很严重，湖湘、京汉一带农耕纺织多次荒废。想到这些疲惫的百姓，内心深感悲痛。我的事业尚未成功，天道又是如何呢？幸亏近来严令军队稍有胜利的消息，这都是神明暗中保佑，哪里是我的微薄功德所能言说的。正值节令变换到三阳，十日正当元旦，于是登上正殿下令改元，况且正值万物生长之时，应该宽宥天下。 自古继承基业、遵守法度的君主，掌握图籍、统治天下的帝王，必定在正月吉日发布命令。所以，能流传千年的美好典范，巩固万代的宏大基业，没有不是通过这条道路的。可将乾伏七年改为广明元年。近来东南州府频频奏报草寇联合，他们原本是平民，被饥荒所迫，被驱赶成为盗贼，并非出于本愿。委托当地长官仔细晓谕，如果自首归降，保证不是欺诈虚假，就要安抚接纳，不要审问。如果没有倒戈投降，就立即剿灭。东南州府遭受贼寇的地方，农桑失业，耕种不能按时。其中广州、荆南、湖南因贼寇流住，百姓逃亡，伤害最严重。自广明元年以前的各种税赋，应让十分减出四分。河中府、太原府遭受贼寇劫掠的地方，也应按此办理。吏部选拔官员中，因文字差错即被除名薄放的，除自身名声恶劣、缺少考科之外，都按偏远地区残缺官职收补助你。入仕的门路，兵部最为泛滥，完全没有根本，很坏纲纪。近来武官多转入文官，按资历受职，应当承接月份侥幸的人，以辨别品级留别。从今以后，武官不得转入文官选拔改任，希望轮轴各适其用，秩序区分清楚，其中内司不在此限。沙陀部落越过阴门关，进逼新州。二月，沙陀逼近太原，攻陷大谷。康传圭派大将伊昭、张彦球、苏弘轸分兵在秦城一抵御，被沙陀打败。康传圭发怒，斩杀了苏弘轸。张彦球部下的士兵作乱，倒戈进攻太原，杀死康传圭。监军史周从豫安抚后才平定。这个月，下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充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盐资库使、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十亿三千户的郑从党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馆内观察处置、兼行营招讨公军等使。皇朝贼军从衡州、永州沿江而下，接连攻陷湖南、江西的蜀郡。当时都统王铎的前锋都将李系守卫潭州，有兵众五万，加上各团结军号称十万。贼军从贵阳边木筏数千，乘着暴涨的江水沿湘江而下，直抵潭州，急攻其城，一天就攻陷了。李系仅以身免，士兵五万都被贼军杀死，尸体漂流堵塞了江水。贼将上让乘胜沿江而下，进逼江陵。王铎听说李系兵败，于是弃城逃奔襄阳。别将刘汉宏大肆劫掠江陵百姓，剽掠极其残酷，市民逃窜山谷，江陵被焚烧抢掠几乎殆尽。过了半个多月，贼军才到达江陵。三月，贼军全部出动，想进犯襄阳。江西招讨使曹全整与襄阳节度使刘巨荣谋划抵御，当时在荆门扎营，贼军一万屯住在团林驿。曹全整命令刘巨荣把精锐甲兵全部布置在丛林之中，自己率骑兵挑战，假装不胜而逃跑。贼军大举追击，等到了荆门，骑步重不成行列，刘巨荣发动伏兵攻击，贼军大败而逃。曹全整率铁骑急追，等到了江陵，俘虏了十分之七八。皇朝上让率余众徒步渡江，曹全整正要渡江袭击贼军，忽然诏书到达，任命段彦谟为江西节度使，曹全整于是返回。贼军于是率水军东下，进攻鄂州，攻陷了外城。曹全整救援到达，贼军于是转战江西，攻陷江西饶、信、祥、渠、宣、歙、池等十五州。曹全整留在江西。朝廷因为王铎统众无功，于是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兵马行营都统。高骈命令大将张陵渡江讨伐贼军，多次获胜。贼军流行瘟疫，其将李罕之率义军投奔淮南，贼军士气稍有低落。这个月，沙陀进犯新州、代州，下诏任命汝州防御使诸葛爽为北面行营副招讨，率东都防御兵士赶赴代州。四月初一甲申日，天下大冰雹，大风将两京街上的树木吹倒了十分之二三，东都长厦门内的古槐被吹倒了十分之七八，宫殿上的螭尾都掉落了。丁酉日，下诏任命检校吏部尚书、 前太常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十邑三千户的李卓为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御史大夫、充尉硕等州诸道行营都招讨使。所有东北面行营李孝昌、李元礼、诸葛爽、王仲营、朱梅等人的兵马以及新州、代州的土团都听从李卓指挥。任命内常侍张存礼充都粮料使，判官崔禅充制置副使。六月，代北行营招讨使李卓、幽州节度使李可举、土浑首领贺连铎等军在云州讨伐李克用。当时李克用命其大将军傅文达守卫豫州，高文吉守卫朔州。土浑贺连铎派人劝说高文吉归附朝廷，高文吉与沙陀首领李有金、萨格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进存以先前占领的豫州向李卓归顺。当时李克用率众在雄武军抵御幽州军队。七月，沙陀三部落李有金等开门迎接大军，李克用听说后急忙赶来救援，被李可举追击，在要领大败。李卓、贺连铎又在豫州击败李克用，招降了傅文达，李克用的部下都溃散了，只与李国昌及诸兄弟向北进入达达部。于是任命土浑都督贺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土浑白义成为豫州刺史，萨格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加李可举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八月，黄巢的部众渡江进犯淮南。这年春末，贼军在信州流行瘟疫，其部众死亡很多。淮南将领张陵急攻，贼军恐惧，用金子贿赂张陵，并致书高骈请求保全性命归顺朝廷。高骈相信了他们，后代其使者，答应为其求取节钺。当时昭义、武宁、义乌等军数万兵马赶赴淮南，高骈想独占功劳，于是上奏说贼军即将被消灭，不需要各道军队，并把他们全部遣回北方。贼军知道各路军队已经撤退，又因为求取节钺未获准，非常愤怒，与高骈断绝关系，请求决战。高骈发怒，命令张陵整军攻击，被贼军打败，张陵在阵前被杀。贼军于是乘胜渡江，攻打天长、陆河等县，高骈不能抵御，只掘开陈登水自首而已。朝廷听说贼军又振作起来，非常恐惧，下诏河南各道军队屯驻在阴水，官军大量集结，贼军未能北渡。当时兖州节度使齐克让屯驻在汝州。九月，徐州兵三千人赶赴阴水，途经徐州。徐州节度使薛能先前曾任徐州节度使，得军民之心。徐州军力到达后，请求安排馆舍，薛能因为徐州军怀有恩惠，让他们在州城内住宿。徐州军队害怕徐州人袭击，徐州大将周吉从阴水率其戍卒返回，驱逐薛能，自己占据了州城。徐州军已经到达河阴，听说徐军作乱，徐州将领石普也率戍兵返回徐州，驱逐了节度使之降。齐克让害怕遭到袭击，也返回兖州。阴水各路军队都解散了。贼军听说后，十月，于是全军渡淮河。黄巢自称率土大将军，其部众物资充足，从淮河以北整队行军，不抢掠财物，只驱赶壮丁当兵。十一月初一辛亥日，即四日，贼军攻陷东都，留守刘允张帅分司官署迎接拜谒，贼军供应食宿后离去，方是安然。壬申日，攻陷国州。丙子日，进攻潼关，守关诸将望风自行溃散。十二月初一庚辰日，辛巳日，贼军占据潼关。当时左军中尉田令孜专权，宰相卢协曲意侍奉他，两人共同错误谋划，导致倾覆失败。田令孜害怕重罪加到自己身上，请求贬卢协的官，命学士王辉裴彻为宰相。甲申日，宣布致命以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王辉裴彻本官同平章事，贬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卢协为太子宾客。卢协听说贼军到来，服毒自杀。这一天，皇上与诸王、妃、后庶百骑从紫城经含光殿金光门出逃，前往山南，文武百官都不知道，没有跟随的人，京城安然。当天傍晚，贼军进入京城，当时右骁卫大将张直方率武官十余人在坡头迎接黄巢。壬辰日，黄巢占据皇宫，建称大齐，改年号为金统。全部陈列文物， 登丹凤门发布委赦，任命太常博士皮日休进士沈云祥为学士。委赦书说，依让的礼仪废弃已久了，逃窜的踪迹实在令人感伤。朝臣三品以上全部停止现任官职，四品以下应恢复就位。任命赵章为中书令，上让为太尉，崔求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当时宰相窦卢传、崔沆、前宰相左仆射刘晔、太子少师裴审、御史中丞赵萌、刑部侍郎李普、前宰相于从都因随驾不及，藏匿民间，被贼军搜捕，都遇害。江作监郑琦、库部郎中郑系坚守节义，不肯臣服贼军，全家上吊死。中和元年春正月初一庚戌日，车驾在新园。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尚书户部侍郎、知制告萧构为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不久以本官同平章事、领使如故。任命肃州刺史刘汉宏为越州刺史、镇东军节度、浙江东道观察处置等使。下诏太原节度使郑从党调发本道军队，与北面行营招讨副使诸葛爽、代州刺史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候朱梅、下州将李嗣恭等行营诸军一起赶赴京师讨伐贼军。河中马步都虞候王仲荣驱逐其主帅李都，自称刘后。二月，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萨格、安庆等三部落与土浑部众三万赶赴关中救援，驻扎在绛州。沙陀首领翟基抢掠绛州后反叛返回，陈景思知道这些人不可用，派使者前往行在，请求赦免李国昌父子，让他们讨贼赎罪，朝廷同意。三月，陈景思带着诏书进入鞑靼，召李克用军驻扎在豫州，李克用于是大肆抢掠雁门以北的军阵。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田守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京西诸道行营都统与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秦州经略使裘公玉、富延节度使李孝昌、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等结盟起兵，传檄天下。黄巢派大将林岩、上让率众数万进犯凤翔，郑田率军迎击，在龙尾碑大败贼军。四月，任命前大同军防御使李克用为检校工部尚书、兼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兵马节度等使。五月，李克用赶赴代州，于是率藩汉兵万人南出石岭关，声称奉诏赶赴长安救难。丁四日，沙陀军到达太原，郑从党供给粮草。辛酉日，沙陀要求发放军赏钱，郑从党给了钱一千贯、米一千石。李克用发怒，纵兵大肆抢掠。郑从党向政务求援，戚必通亲自率兵赶来，与沙陀军在晋王岭交战。沙陀败走，攻陷榆次，佯取后退去。这一天大风，天上落下尘土。特进尚书右仆射赵隐去世，追赠司空。六月，沙陀军队退回代州。皇帝驾临成都府，西川节度使陈敬轩亲自前来迎接侍奉。七月初一日朔，初八日皇帝到达西蜀。初十日前往成都府官署，改广明二年为中和元年，大赦天下。任命兵部侍郎判度之为昭度，以原官同平章事。任命侍中王铎为检校太尉、中书令，兼任华州刺史、义城军节度使、镇华观察处置使，并充任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任命太子太保崔安前为副都统。关君荣使西门司公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押，中书侍郎、平章事、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为昭度，为公军使。当时淮南节度使高骈担任诸道行营都统，自从皇帝出逃以来，宫中使者接连催促高骈出兵，高骈以周保、刘汉宏对己不利为借口，拖延了半年，最终没有出兵，于是任命王铎为都统。任命河中节度使王仲荣为京城北面都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为京城东面都统，敷衍节度使李孝昌为京城西面都统，朔方军节度使拓跋思恭为京城南面都统。任命中武监军使杨富光为天下行营兵马都监，代替西门司公，允许王铎根据情况自行处理事务。派遣郎官、御史吩咐各地征调军队前往关内。八月，代北行营兵马使诸葛爽、朱梅、拓跋思恭等人的军队驻扎在渭桥。 朱梅驻军新平，被贼将王凡攻击，退守奉天。诸葛爽投降了贼军，韦政权任命诸葛爽为河阳节度使。许州牙将秦宗权上奏在汝州击败贼军，于是授予秦宗权蔡州防御使。昭义节度使高寻与贼将李翔在石桥交战，被贼军击败，退回河中。贼军乘胜攻陷同州。九月，则路高寻的牙将刘广擅自返回占据潞州。当月，高寻的天井关戍将孟方立率领守军进攻刘广，杀了他。孟方立于是自称刘后，并将军队移驻到行州。朝廷下诏任命京城四面催阵使、守兵部尚书王辉为检校左仆射，兼任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节度使、陆行名祠观察等使，贬高寻为端州刺史。杨富光、王仲荣率领河西、昭义、中武、义城的军队驻扎在武功。凤翔节度使郑田因病被召回行在，任命凤翔大将李昌言代替郑田为节度使，兼任京城西面行营都统。十月，青州军队发生叛乱，驱逐节度使安师如，拥立其行营将领王敬武为留后。十二月，行营都统王铎率领禁军、山南东川的军队三万人到达京畿，驻扎在周至。二年春季正月初一甲辰日，天下救援朝廷的军队如云般汇集京畿，京城粮食耗尽。贼军吃树皮，用金玉向行营军队购买人口，每人获利数百万。在山谷中躲避战乱的百姓，大多被各路军队捉拿贩卖。二月，金元大将唐洪夫在新平大败贼将林岩，俘虏斩杀数以万计。王处存率领军队二万人直接进入京城，贼军假装逃走。京城百姓迎接王处存欢呼叫喊。当天士兵没有队伍，分别占据宅地，俘掠祭遣。贼军从坝上分门再次进入，王处存的部队仓皇溃乱，被贼军击败。皇朝恼怒，百姓欢迎王处存，凡是成年男子都杀掉，皆是因此血流成河。从此各路军队退却，贼军气焰更加嚣张。三月，前任豫州刺史苏佑被沙陀击败，放弃郡城投奔镇州，到达灵寿时部众成为盗贼，苏佑被王景崇杀死。七月初一日辛丑，初三夜晚，西北方出现赤气，像绛色的彩虹横贯天空。贼将上让进攻宜君寨，雨雪积了一尺深，天气非常寒冷，贼兵冻死的占十分之二三。八月庚子日，贼同州防御使朱温杀死其监军严氏，与大将胡真、谢同等人前来投降。王铎秉承皇帝旨意，任命他为化州刺史、潼关防御使、镇国军等使。魏博节度使韩简亲自率领军队三万人进攻河阳，韦政权任命的节度使诸葛爽弃城逃走，韩简派遣大将守卫河桥后返回。九月，贼军任命黄业为化州刺史。起初，贼军任命李翔守化州，李翔与朱温一向交好，等到朱温归附河中，皇朝派遣宦官后荣率领功臣马千匹到化州杀死李翔，以黄业代替他返回。太原各山桃树杏树开花结果。十月，西北方没有云却打雷，称为天狗坠。任命兰州刺史汤群为怀州刺史，当时汤群依靠沙陀为援，朝廷怀疑并更换了他。郑从党派人传送官告授予汤群，汤群发怒，杀死使者，占据城池，接纳沙陀。魏博节度使韩简率兵进攻运州，节度使曹全整抵抗，被韩简击败，被捉住杀死。曹全整的大将朱轩率领剩余部队保卫运州，向韩简求和，韩简放过他离开了。十一月，沙陀李克用的监军陈景思率领部落部众17000骑兵从兰石州路赶赴河中。贼将李翔的牙队斩杀化州守将归附朝廷，王铎任用其部将王玉为化州刺史。十二月初一日己亥，初九日庚戌，承德军节度、镇冀申召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中书令、上柱国、长山郡王。十亿六千户王景崇去世，追赠太傅，谥号为中牧。仪表请求让儿子王荣继承军务，于是任命王荣为兵马留后。三年春季正月初一戊辰日，皇帝在成都府。雁门节度使、 简叫工部尚书李克用率领军队到达河中。几次日，沙陀军队进军驻扎在沙苑的干坑。二月，沙陀进攻化州，刺史黄业出逃到石堤谷，被追上擒获。魏博节度使韩简再次起兵讨伐河阳，诸葛爽派遣大将李罕之在武陟抵抗，迎击魏军，魏军大败而归。大将乐彦真先占据魏州，韩简被部下杀死，众人推举乐彦真为留后，就地加封李克用为检校尚书左仆射，新代云卫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三月初一日丁卯，初五日壬申，沙陀军队与贼将赵章、上让在城殿交战，贼军大败，追击到梁天坡，横尸30里。王仲荣驻师为金关。四月初一日丁酉，初四日庚子，沙陀、中武、义城、义武等军队进攻长安，贼军全部兵力在魏桥抵抗，大败而归。李克用乘胜追击。己卯日，黄巢收集剩余部众，从蓝田关逃走。庚辰日，收复京城。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杨富光向皇帝上奏告捷，奏章说：近来妖孽兴起于市井，效聚于祠庙，而地方长官和藩后防备盗贼不谨慎，认为太平盛世常常可以容纳奸邪，认为无事之秋纵容他们滋长罪恶，贼首皇朝因此得以充实巢穴，蔓延于草泽，驱使我黎民百姓顺从他们的凶逆，把农具变成锋刃，杀耕牛来恣意烧炮，魑魅白天横行，灰翼夜间吞噬。自从南海失守，湖外丧尸，养虎成灾，汛消逆大，万物无不受害，恶行无所不为，豺狼带给朝廷市井的忧虑，疮痍触及心腹的疼痛。于是毒害流布万姓，盗贼玷污两京，士大夫遭受沦丧之悲，郡邑兴起荒丘之叹，万方共同愤怒，时到齐力进攻，依靠九庙的威灵消灭今年的凶丑。河中节度使王仲荣神姿壮烈，天赋机谋，势力功名，志在安定国家。至于屯田待敌，率领士众当先，收容百姓10万余家，降服贼党3万余众。执法能持重，功业遂晚成，久积原野之行，未觉雷霆之怒。自从收复同州、化州，进逼京师，西风高照于国门，尤其平陵于灞岸，既之四隅断绝，百计奔冲，如穷鸟触笼，似飞蛾赴宴。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神传将略，天赋忠贞，计谋与武艺皆优，臣节共本心相称。杀贼无非手刃，入阵率已身先，可谓雄才，得名飞将。统领本军南下，与臣同力前驱，虽在请心，不忘叩念。今月八日，派遣牙队将前锋杨守宗、河中骑将白志谦、横野军使满存、聂云都将丁行存、朝义镇将康师珍、中武黄头军使庞从等32都，随同李克用从光泰门先入京师，力摧凶逆。又派遣河中将刘让、王圭、纪君武、孙拱、中武大将乔从玉、镇华将韩从威、荆南大将申屠变、沧州大将贾涛、义定大将张仲庆、寿州大将张行方、天德大将顾彦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孙左、横冲军使杨守亮、聂云都将高周仪、忠顺都将胡真、绛州监军毛宣伯、聂红玉等70都相继进兵。贼军还摆出坚固阵势来抵抗官军。李克用率领激励枭雄，整顿荆棘，较早而生姜冻瓦，因屋而弃欲吞杀。宽列割毛，挥军夹击，自卯时至申时，凶徒大败。自望春宫破杀，至生阳殿合围，割不烂灰，使无虚发。其贼及时奔逃，散入商山，徒言漏刃之声，等待作为引头之气。臣自收平金国，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敌摧锋，雁门实居其首。其余将佐同校驱驰，奸臣所部20000余人，数岁置封沐雨，祭资当定，并录以文。捷报到达行在，随从官员称贺。五月，朝廷下诏任命河中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王仲荣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其余职务如故。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新代魏朔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代州刺史、上柱国、食邑700户李克用为检校司空、 同平章事，兼任太原尹、北京留守，充任河东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义武军节度使、检校司空王处存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其余如故。任命检校尚书右仆射、化州刺史、潼关防御等使朱温为检校司空，兼任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宣武节度观察等使，并赐名权忠。京城西北面行营都统、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兵宁节度使朱梅，就地加封同平章事，晋封吴兴县侯，食邑一千户。夫方节度使、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东方奎，就地加封同平章事。王铎罢免行营都统职务，依旧为检校太师、中书令，晋封晋国公，加食邑二千户，节度观察使如故。当时中尉田令孜当权，自负有帷幄之功，认为王铎用兵无功，而由于杨富光献策赵沙陀成就破贼之效，想要权力归北司，于是贬义王铎而取悦杨富光，就地加封诸道行营兵马都监杨富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弘农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充任桐华等州管内制置使，并赐号资中要武匡国平难功臣。六月初一日已未，初十日甲子，杨富光在河中去世，其部下中武八都都头陆彦宏、晋辉、王建、韩建等各自率部众散去。当时杨富光的哥哥杨富公掌管内枢密，田令孜因为杨富光立下破贼功劳，害怕而厌恶他，所以贼平后赏赐微薄。等到听说杨富光死了，很高兴，又排斥杨富公，罢免枢密职务，改为飞龙使。当月，皇朝包围陈州，在州北五里扎营。起初，贼军出蓝田关，派遣前锋将孟凯进攻蔡州，刺史秦宗权率兵迎战，被孟凯击败。秦宗权势穷，与贼军通合。孟凯移兵进攻陈州，刺史赵抽势弱，设伏兵袭击，临阵斩杀孟凯。孟凯是贼军的爱将，皇朝十分痛惜。皇朝发怒，出动全部兵力进攻陈州。当时皇朝与秦宗权联合，纵兵四处掠夺，远近都遭受其酷害。当时连年大饥荒，百姓没有积蓄，贼军俘虏人作为食物，其烧制的地方称为冲磨寨，白骨堆积如山，丧乱之极，没有超过这个的。贼军攻城很急，徐州节度使石浦、许州周吉、汴州朱全忠都出兵救援。七月，朝廷下诏赐给西川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国、颍川郡王，食邑三千户，十封四百户陈敬轩铁券，诏令郑从党前往行在。八月，李克用前往镇守太原，下诏任命前任镇武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单于都护、御史大夫李国昌为检校司徒、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魏朔等州观察等使。十月，李国昌去世。十一月，蔡州贼军秦宗权包围许州。十二月，诏令河东李克用前往救援陈州、许州。中武大将陆彦宏攻陷兴元，驱逐节度使牛绪，自任留后。四年春季正月初一，皇帝的车驾在成都府。二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准备出兵救援陈许，河阳节度使诸葛爽率兵驻扎在泽州抵抗他。三月初一、十三日，李克用转移军队从黄河南渡，向东攻下洛阳。四月初一、二十四日，沙陀军驻扎在许州，节度使周吉、监军田从义率兵会战。贼将尚让驻扎在太康，黄业驻扎在西华，稍有粮草。二十九日，沙陀分兵进攻太康、西华的贼寇营寨。三十日，尚让、黄业逃走，官军获得他们的粮草，皇朝也退守兖城。任命兵部侍郎、叛度之郑昌图以本官同平章事。五月初一、初三，沙陀追击皇朝向北。初七，驻扎在卫氏。初八，大雨，平地积水三尺深，沟河涨溢。贼寇到达中牟，临近汴河，想要渡河，沙陀突然到来，贼寇大惊，其部众分崩溃散，杀伤和淹死的几乎一半。上让义军投降石浦，别将杨能、李党、霍存、葛从周、张圭霸等投降朱全忠，李周、杨景彪率领残余部众 逃往封丘。初九，沙陀渡过汴河，直奔封丘。黄巢兄弟全力抵抗，李克用击败他们，俘获男女五万人，牛马一万多，以及韦圣余、法务、符印、宝货、戎帐等共计三万计，抓获黄巢幼子，年龄六岁。黄巢失败后，率领残余部众向东逃跑。初时，李克用紧急追击黄巢，一天一夜行军200里，马匹疲惫死亡几乎一半，驻扎在渊渠，粮运跟不上，骑兵很少，于是与中武监军田从义班师回朝。14日，驻扎在汴州，节度使朱全忠在上元驿招待李克用。朱全忠因为李克用兵力弱小，大军在远方，于是图谋他。当夜，在驿站设酒宴，李克用喝醉后，朱全忠派兵包围驿站，放火烧他。突然雷雨大作，平地积水一尺多深，李克用翻墙才得以逃脱。他的部下300多人以及监军使史进思、书记任圭都被害。16日，李克用到达徐州，率领本军返回太原。20日，徐州将领李世悦、陈景思率兵10000人追击黄巢到兖州。6月，运州节度使朱轩上奏在河乡大败贼寇。秋季7月初一。14日，贼将凌岩斩下黄巢、黄奎、黄炳三人的首级，投降石浦。起初，徐州将领李世悦与贼寇在峡丘交战，贼寇拼死作战，其部众几乎全部战死。林野与黄巢逃到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害怕追兵赶到一同被杀，于是斩杀黄巢，投降李世悦。22日，捷报传到皇帝驻地，随从官员祝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多次上表申诉冤屈，请求讨伐汴州。天子下诏幽府和解，加封李克用接特进，封为陇西郡王，以取悦他。从此朱全忠、李克用结下仇怨。9月，山南西道节度使陆彦宏被晋军征讨，弃城率众向东出乡，邓大肆劫掠许州。陆彦宏大将王建、韩建、张造、晋辉、李师泰各自率领本军归朝。田令孜因为王建等人是杨富光的旧将，轻视他们，都授予诸位将军，只任命王建为毕州刺史。10月，关东各藩镇上表请求皇帝车驾返回京城。11月，陆彦宏攻陷许州，杀死周吉，自称刘后，不久被秦宗权攻打。诏令任命义成军节度、检校太师、中书令、上柱国、晋国公王铎为沧州刺史、义昌军节度、沧德观察处置等使。12月初一，大明宫留守全知金兆尹、御史大夫、金鸡制治等使王辉与刘思百官上表，请求皇帝车驾回宫，诏令明年正月返回京城。新任沧德节度使王铎被魏博节度使乐彦真杀害于张南县的高基伯，随行300多人全部遇害。光启元年春季正月初一，皇帝车驾在成都府。19日，熹宗从蜀地返回京城。2月初一。初时，皇帝车驾驻扎在凤翔。3月初一。12日，皇帝车驾到达京师。14日，亲临宣政殿，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启。当时李昌福占据凤翔，王仲荣占据蒲、陕，诸葛爽占据河阳、洛阳，孟方立占据行、明，李克用占据太原、上党，朱全忠占据汴、华，秦宗权占据许、蔡，石浦占据徐、泗，朱轩占据运、齐、曹、蒲，王敬武占据淄、青，高骈占据淮南八州，秦彦占据宣、歙，刘汉宏占据浙东，都擅自掌握兵权和赋税，互相吞并，朝廷不能控制。江淮运输路线断绝，两河江淮的赋税不上贡，只是每年进献而已。国家命令能控制的只有河西、山南、剑南、岭南四到几十个州。大治郡将自行其事，常赋几乎断绝，藩镇节度使的费力不由朝廷决定，王业于是荡然无存。蔡州贼寇秦宗权侵犯掠夺临近藩镇，诏令任命徐州节度使石浦为巨鹿王，充任蔡州四面行营兵马都统。秦宗权部将秦贤不断攻打汴郑，任命汴州刺史朱全忠为沛郡王，充任蔡州西北面行营都统。 杭州刺史董昌大败刘汉宏的部众，进攻越、婺、台、闽等州，攻占下来。于是任命董昌为越州刺史、镇东军节度、浙江东道观察等使，任命杭州大将钱镠为杭州刺史。闰三月，赈济节度使王荣进献耕牛1000头、农具9000件、兵仗10万件。四月初一，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又今吴卫上将军、左阶功德使、齐国公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十军使。当时从蜀中护驾，田令孜招募新军54都，每都1000人，左右神策各27都，分为5军，田令孜总领齐权。当时军队既已众多，南衙北司官署10000多人，三司转运没有征调的地方，杜之只靠官机的税赋，支给不足，赏赐不及时，军情怨声载道。以前安邑、解县两池的专卖盐税，盐铁使特设盐官总管其事。自从皇朝作乱，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监管专卖事务，每年出盐税3000车进献朝廷。至此，田令孜因为清军供应不足，既无所出，于是举广明以前的旧例，请求将两池专卖事务归盐铁使，收取利润以供应禁军。诏令下达，王重荣上章论诉，说河中地区地瘠民贫，全部依赖盐税供军。五月，诏令任命河中节度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上柱国、琅琊郡王王仲荣为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兼兖州刺史、兖沂海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代替齐克让。任命齐克让为检校司徒、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义武节度观察、北平军等使，代替王处存。任命王处存依前检校太傅、同平章事、河中尹、河中进慈禧节度观察等使。当月，宰臣萧构率领文500官上徽号为至德光烈孝皇帝，亲临宣政殿接受册封，大赦天下。六月初一。初三，定州王处存上奏幽州节度使李可举、镇州节度使王荣各自命令大将率领兵士轻攻本道，臣都已将他们杀退。当时李可举承天子流离失所，中原大乱，认为河朔三镇休戚与共，只有义、定二郡为朝廷所有，于是共同商议攻击王处存，以瓜分其地。适逢燕将李全忠有夺取主帅的意图，军情相互猜疑。李全忠正在围攻益州，王处存派出骑兵袭击，燕军大败。当月，李全忠收集残部攻打幽州，李可举全家登楼自焚而死，李全忠自称留后。沧州军乱，驱逐其主帅杨全梅，立牙将卢彦威为留后。诏令任命保栾都江、检校司徒、兼黔州刺史、黔中节度观察等使曹成为检校太保、兼沧州刺史，充任义昌军节度、沧德观察等使。河中王仲荣多次上表论列，隶属田令孜离间藩镇，田令孜派兵宁节度使朱梅会合夫、严、林、下的军队讨伐河中。九月，朱梅驻扎在沙苑，王仲荣向太原求援。十月，李克用率领太原军向南出阴地关。十一月，河中、太原的军队与晋军在沙苑对峙。十二月初一。二十三日，官军交战，被沙陀击败，朱梅逃回滨州。神策军溃散，于是进入京师肆意劫掠。二十五日，沙陀逼近京师，田令孜侍奉熙宗出逃到凤翔。起初，皇朝占据京师九渠三内，攻势依然完好。等到各道军队击败贼寇，争抢财物，互相攻击，纵火焚烧抢劫，宫室、居民区、街市里巷十之六七被焚毁。贼寇平定之后，令京兆尹王辉经过一年修补，才恢复安定。至此，乱兵再次焚烧，宫阙萧条，变成茂密的荒草了。二年春季正月初一，皇帝车驾在凤翔，李克用回师河中，与朱梅、王仲荣一同上表，请求皇帝驻避凤翔，并数说田令孜的罪过。于是任命飞龙使杨复恭再次掌管内书密事。初八，田令孜逼迫皇帝车驾请求前往兴元。初十，皇帝车驾驻扎在宝鸡，任命刑部尚书孔伟兼御史大夫，命令他率领随从官员赶往皇帝驻地。当时皇帝车驾夜间出发，宰相萧构、 裴彻、郑昌图及文武百官不知道，来不及护从，所以命令孔伟催促他们。萧构厌恶田令孜弄权，再次扰乱京城国家，通过滨州奏事判官李松年到凤翔，于是命令紧急召朱梅迎接侍奉。13日，朱梅率领步兵骑兵5000人到凤翔。田令孜听说滨州军到达，侍奉皇帝进入散关，命令禁军守卫灵璧。朱梅到达，禁军溃散，于是长驱直追皇帝到涂邑。四乡王李运有病，被朱梅抓获。当时新元节度使石君社听说皇帝车驾进入散关，于是毁坏栈道，栅栏断绝险要之处，皇帝车驾从其他道路才得以到达，被滨州军紧随其后，崎岖危险多次。二月初一，任命石君官军容使、开府田令孜为剑南西川节度监军，任命内枢密使杨复恭为神策左军中尉。三月初一，初三，新元节度使石君社弃城进入朱梅军中。17日，皇帝车驾到达新元。初九，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知制告杜让能为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御史大夫孔伟为兵部侍郎，充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都以本官同平章事。保栾都将李禅、杨守亮、杨守宗等在凤州击败滨州军。四月初一，当夜荧惑星侵犯月角。初三，朱梅、李昌福逼迫宰相萧构等人在凤翔议设，请求四乡王李运暂且监理军国大事。朱梅自任大丞相，兼左右神策十军使，于是驱率文武百官侍奉乡王返回京师。五月初一、初二，乡王建岳即皇帝位，年号为建祯。因萧构起初阻止乡王监理国事的命令，罢免其职正事，降为太子少师，任命朱梅为侍中，朱道盐铁转运使，任命裴彻为门下侍郎，右仆射同平章事判杜之，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郑昌图判户部使。萧构称病辞职，回到河中的永乐，伪制加封诸侯官爵，任命淮南节度使、检校太尉、兼侍中高骈为太师、中书令、江淮盐铁转运、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又任命淮南右都押牙、河州刺史吕用之为检校兵部尚书，兼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命令户部侍郎柳涉前往江淮宣谕，户部侍郎夏侯谭前往河北宣谕，各藩镇节度将帅多接受其为属，只有定州、太原、宣武、河中拒绝不接受。当月，有彗星出现在鸡尾星宿，经过北斗射题，京南、襄阳连年黄旱，一斗米价30钱，百姓多互相蚕食。杨复恭兄弟与河中、太原过去有破贼联合的关系，于是上奏派遣谏议大夫刘崇旺携带诏书宣谕，传达杨复恭的旨意。王仲荣、李克用欣然听命，不久派遣使者进贡，献上缣帛10万匹，愿意杀朱梅自我赎罪。刘崇旺出使返回，君臣相互庆贺。六月初一，任命户部都将杨守亮为荆州刺史、荆商节度使、荆畿制置使。杨守亮率军20000奔赴荆州，与王仲荣、李克用形成犄角之势进军。当时朱梅派部将王行瑜率领兵宁、河西的50000军队驻扎凤州，保栾都将李禅、李茂贞、陈佩等在大唐峰抵抗。七月初一，蔡州叛贼秦宗权攻陷许州，杀死陆彦宏，任命荆商节度使杨守亮为检校司徒，兼任新元尹，充任山南西道节度等使。王行瑜猛攻新州，杨守亮出兵将其击败。八月，幽州节度使李全忠去世，三军拥立其子李匡威为留后。九月，杨守亮又在凤州击败滨州军队，军容使杨复恭秘密派人劝说王行瑜，让他图谋归顺朝廷。十月初一，华州军队发生叛乱，驱逐主帅安师如，推举牙将张骁主持留后军务。安师如逃往汴州，朱全忠杀了他，随后率军进攻华州，斩杀张骁，并向皇帝行在报告。朝廷任命汴州主帅朱全忠兼任义城军节度使。壬辰夜，西方出现白虹。十一月，蔡州叛贼孙儒攻陷郑州，刺史李凡逃走得以免死，孙儒率军进攻河阳。12月初一， 这个月，朱梅的爱将王行于接受密诏，从凤州率军返回长安。辛酉日，王行于斩杀朱梅及其党羽数百人，纵兵大肆抢掠。这年冬天特别寒冷，多条道路上积雪，军队进入长安的那夜，严寒尤其剧烈，百姓官吏遭受抢劫之后，冻死的人遍地都是。裴彻、郑昌图以及百官侍奉襄王逃往河中，王仲荣假称迎接侍奉，抓住李运将其斩杀，将裴彻、郑昌图带上枷锁关进监狱，文武官员被杀的几乎有一半。王仲荣用盒子装上襄王的首级送往皇帝行在。刑部上奏请求皇帝亲临新元城南门，检阅俘虏和斩获的首级，接受朝贺，下旨让李院拟定礼仪程序。博士殷迎孙上奏说，臣认为伪襄王李运背叛宗庙社稷，僭越窃取皇帝车驾，七天之祸已经满盈，盗国之罪如此深重，果然导致覆灭，最终被诛杀。皇宫的妖孽已经清除，天下百姓共同庆贺，应当举行庆贺礼仪，以显扬皇帝的谋略。然而舆论之间有些地方并不允当。臣查考李经，公族有罪，案件审理完毕，有关官员向国君报告说某人的罪属于死刑，国君说赦免他。这样重复三次，有关官员出去执行死刑，国君又派人告诉他说虽然如此，但本应赦免他。有关官员说来不及了。国君为此穿素服三个月不享乐。左传记载，魏军在晋国，魏国大臣原选立魏军的弟弟叔武为君，魏军回国后，叔武被前驱所杀，魏军为他哭泣。左丘明记载了此事。如今李运是皇族，虽然犯了死罪，应当被处死，但怎么能让群臣朝拜并接受祝贺呢？臣认为李运身为皇室子孙，名在玉牒，在被迫胁从的时候不能守节效死，反而甘心参与叛逆阴谋，罪孽滔天，刑罚不可赦免。既然已经在军前处置，应当立即贬为庶人，断绝其宗属籍贯，他的首级仍应当交给当地以普通百姓的礼仪收葬。大节的庆贺应当以朱梅的首级送到之日举行庆贺，这样才合适。这样既不伤害皇帝的心意，也不违背礼制，符合礼经的宗旨，消除朝廷内外的疑虑。于是取消了庆贺礼仪，等到朱梅的首级被传送到皇帝，才登楼接受俘虏和首级。这个月，蔡州叛贼孙儒攻陷河阳，诸葛仲方逃往汴州，别将李罕之出兵占据泽州，张全义占据怀州。文德三年春正月初一，皇帝车驾在新元府，下旨任命滨州都将王行于为检校刑部尚书，兼任滨州刺史、滨宁庆节度使；保銮都将李禅为检校司空、黔州刺史、黔中节度观察使；护弼都头李茂贞为检校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武定军节度使；护弼都头杨守宗为荆州刺史、经商节度等使；保銮都将陈佩为检校尚书右仆射，任宣州刺史、宣赦观察使；兵部侍郎、诸道租庸使张俊以本官同平章事。二月初一，润州牙将刘浩、度支使薛朗合谋驱逐主帅周保，刘浩自称刘后。三月初一，甲申日，皇帝车驾返回京城，驻扎凤翔。因宫殿尚未完工，节度使李昌福请求皇帝赞助，等待工程完毕。河中用囚车押送为宰相裴彻、郑昌图，命令在岐山县将他们斩首。退休的太子少师萧构在永乐县被赐死。任命特进、兼修国史、门下侍郎、吏部尚书、平章事孔伟兼领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集贤殿大学士、中书侍郎、兵部尚书、平章事杜让能进封襄阳郡公，增加十亿三千户。四月初一，扬州牙将毕师铎从高邮率领守军进攻扬州，攻下后将高骈囚禁在别室，自己总揽军政。蔡州叛贼秦贤进攻汴州，排列了36座营寨。朱全忠向兖州、运州请求援军，朱瑾率军来援，驻扎在封禅寺，朱轩驻扎在晋荣镇。五月初一，乙亥日，秦宗权亲自率军来接应秦贤。壬午日，运州、兖州、汴州三镇军队在边孝村大破蔡州叛贼，秦宗权败退。孙儒听说秦贤战败，将河阳的百姓全部驱赶杀害， 尸体投入黄河，焚烧房屋景象后离去。朝廷军队收复孟、洛、许、汝、淮、郑、陕、国等州。下诏任命护驾都头杨守宗暂时主持许州事务，便将孟从义暂时主持郑州事务。诸葛爽旧将李罕之从泽州收复河阳，淮州刺史张全义收复洛阳。扬州牙将毕师夺赵宣州观察使秦彦进入扬州，推举他为节度使。六月初一戊申日，天威军都头杨守立与李昌福争路，部下互相殴打。皇帝派中使劝谕，没有停止，当晚部署军队戒备。即有日，杨守立率军进攻李昌福，在通衢大道交战。李昌福兵败，出城据守陇州，命令护驾都将李茂贞进攻他。甲寅日，河中牙将常行如杀死主帅王重荣，推举王重荣的哥哥王仲寅为兵马留后。丙辰日，太常礼院上奏太庙十一事以及挑庙八事、孝明太后等别庙三事，自皇帝车驾再次前往山南，全部被焚毁，神主牌位丢失。如今大驾返回京城，应当先修葺宗庙神主，然后回宫。于是下诏命修奉太庙，使宰相郑延昌负责修奉。当时宫殿尚未完工，国家财力正困乏，没有时间举行旧制。郑延昌请求暂时以少府监的大厅作为太庙。太庙共十一室，二十三间，每间十一架，现在少府监只有五间，请求增建造成十一间，以凑足十一室的数量。皇帝下令说恭敬的依照典礼。七月初一，陇州刺史薛之仇献城投降李茂贞，于是攻占陇州，斩杀李昌福、李昌仁等，将首级传送皇帝行在。丙子日，下旨任命武定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扬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十邑1500户李茂贞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等使。九月初一，淮南节度使高骈被其牙将毕师铎杀害。杨行密猛攻广陵，蔡州叛贼秦宗权派其部将孙儒率兵30000渡过淮河，争夺扬州，城中粮食耗尽。十一月，秦彦、毕师铎突围逃往孙儒军中，杨行密进入并占据扬州。秦彦引导孙儒的军队进攻广陵，杨行密派使者向朱全忠求援，下旨授予朱全忠检校太尉、侍中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节度观察等使，行营兵马都统，便将李凡率军到达淮口以增援。十二月初一，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毕州刺史王建联兵50000进攻成都，陈敬轩向朝廷告急，下诏派中使劝谕。文德元年春正月初一，皇帝车驾在凤翔，下旨追赠已故凤翔陇右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兼凤翔尹、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十邑3000户郑田为司徒，谥号文昭。蔡州叛贼孙儒在高邮斩杀秦彦、毕师铎。二月初一壬午日，皇帝车驾从凤翔到达京师，魏博军队发生叛乱，驱逐主帅乐彦真。乐彦真的儿子相州刺史岳从训率军进攻魏州，牙军拥立小校罗宗变为留后，出兵抵抗。岳从训向汴州求援，朱全忠派部将朱真渡河赶赴救援。戊子日，皇帝亲临承天门，大赦天下，改元文德。宰相韦昭度兼任司空，孔伟、度让加授左右仆射，晋升开府仪同三司，并赐号持威启运保义功臣。张俊兼任兵部尚书，晋升开府仪同三司。左右神策十军官军容使，左金吴卫上将军，左右皆功德使。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杨复公晋封魏国公，加十邑7000户，赐号忠贞启圣定国功臣。任命宝鸾都江前中节度使李禅为检校司徒、平章事，宝鸾都江陈佩为检校司空、广州刺史、岭南东道节度使。藩镇诸侯各按等级升官进爵。宰臣韦昭度率领文武百官进献尊号为圣文瑞德光武洪孝皇帝。三月初一，皇帝在正殿接受册命。庚子日，皇帝突然患病。壬寅日，病情加重。癸卯日，宣布致命立弟弟寿王李杰为皇太帝，处理军国事务。 当晚，皇帝在武德殿驾崩，享年27岁。群臣上谥号为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熙宗。同年12月，安葬在静陵。史官评论说，恭帝年幼继承帝位，正式掌握在宦官手中，他警惕戒惧，恭敬虔诚，身怀忧虑，谨慎持重。适逢世道丧乱，天下动荡，赤眉军在中原煽动，皇帝车驾流离远郊，百姓困苦，宗庙变成废墟。然而藩镇中仍有仗义之臣，朝廷中有尽忠之辅，驾驭豪杰，号令军队，最终诛杀了那些隐藏的叛乱之徒，洗雪了失国的耻辱。但田令孜一次错误的计谋，几乎丧失了伟大的基业，虽像一丝线那样仅存，却如乱丝无法挽救。茫茫雨季，空自悲叹大禹的艰难。赫赫周朝，竟然坠落文王的基业。这不是熙宗失道的过错，难道是国运的终结吗？赞禹说，国运将尽，君主年幼。尘土飞扬的巨盗，波涛汹涌的群雄。上天既降丧乱，人臣少有尽忠。回銮反正，是靖吕的功劳。